除我，但是我坚持的认为有个我，下意识的认为这个我是实实在在的，叫不得加罗人我，也就是人我。另外一个呢，除了我以外，造成这个世间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个五蕴是实有的，这个是法我。我们看到说这盆花很漂亮，我们下意识的就认为这个花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的存在于世间，它看得见摸得着，它不是实在的吗？这就叫法我，法我执，人我执，法我执。说到最后我们还是说的以实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这个是中观里边的错误的见解，就称为是无明。所以你到最后这个无明断的时候，岂不是就是能所双忘？无论是你说能所双忘也好，或者是说刹那之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也好，都可以。这个话都是说到这儿的，所以说说到极深成就的法门都要到这儿，不到这儿不可能，并不存在说我看到了一个佛性，我一把抓住那个佛性，这是能所得所，这是你所看到的境界。而明心见性并不是我现在我所里边是实有的，我修行以后我看到了一个没有的境界，那个就叫佛性。错，是我看这个世间是实有的，我和这个实有的世界通通陨落，以及我看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那个虚空的境界和我所看到的那个虚空的境界的那个主体的我一起陨落，这就叫能所双忘。所以到这儿我们才说非言语可前可全呢，并非言语可以直接表达了，它也不在你的心里边。我们心里边所表现出来的心相都是能所的所，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好像我从一个不好的这种状态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佛的状态，我现在是个凡夫，好像我变成了一个佛。错误的，不是如此的，是我这个主体，你想要去变的那个主体，你想要去改变的那个主体陨落，这就是不向外求的意思。向外求是能所的所，一直在所上在那做功夫。因为我打坐的境界是这样，我打坐的境界变成那样，我今天打这一坐打得很乱，我明天打那一坐全程都入定，这个是好事吗？这不是好事。只要是注意到我的境界，能所就已经对立起来了，唯有注意不到我的境界的时候，能所不起现的时候，这个是好境界。只要能所一旦对立起来，无论你描述出来的那个境界，你所观察到的那个境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通通都是不好。佛法的核心在这儿，也就是这个是佛法的内道和佛法外道，不是佛法的那些的核心区别就在这儿，唯一就这一个区别，佛法是无我法，除此以外的其他法通通是有我，也就是它是有主体的，无论是有我的这个主体还是神我的主体。这个是在我们讲楞伽经讲了那么多年，一直在强调无我法无我法无我法的时候，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内容。佛法只有这一个核心，其他你说到说修行的过程里边，哎呀我今天又入定了，哎呀我明天又怎么样了，我一步一步又怎么样了，那些东西当然我们可以很细节的来给你讲整个过程，我的今天的心境又变成什么，我明天的心境又变成什么了，我今天又随着东西跑，我逐渐不随着这个思想跑了，我不随境界跑了，这些东西当然能讲。这些东西好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被你对立起来了。这些事情会不会有？有。但是它是什么？路上风光。你不必来问我说这个路上风光这是什么，今天我又感受到一件事情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去问问张老师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入定还是这是明心见性？不用问，全是路上的风光。就好像你路上走的人，你管他是谁呢，他叫啥名字，你管他那么多，就是路上走的人嘛，他叫啥名字关你啥事？路上会你非要求那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不会这样的。实际上路上的风光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去在意说这是什么，这什么都不是，这是能所的所，这是你所看到的事情和你所感受到的事情和你所感觉到的事情。我们初初的所感觉到的事情一般都要依于五根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我身体上的疼，比如说我身体上哪里又有个气动来动去，比如说 我又看见了什么东西，我听到了什么，一与五根才会有的，这是最粗的能锁的锁。细一点的呢，你久久的一旦打坐，只管咒语，再往下呢就不依于五根，全是依于思维。那么思维里边最主要的是定乱两种，也就是说我这一坐一直状态特别好，全程在入定，这也是能锁的锁嘛。你注意，你只要你看到锁的时候，你的能就已经树立起来，你别想着把它去掉，你去不掉的。这叫变计所执性，变轮回一切处计较与执着。执着就是执着这个我，计较就是计较，这是我，这不是我。太细微你去不掉，包括你想要去掉的这个心都已经被变计所执性和能所已经周遍了，已经周遍了。就好比你们坐在这里看见我在这说话，听见我在这说话，这已经有个能，有个所已经树立起来了，你根本去不掉。它太细微，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只管你念咒语，用一个没有意义的咒语，咒和印的加持一直摄入你的心。如果你能够只管咒语，只有咒语的话，在那个只有咒语的当下，能所是不起现的。修行的目的就如此。所以说当你注意到我的境界如何，你能总结出来我这一座打得怎么样，这一座都不好，没有人会好的。初初的打坐没有人会好的，初初的打坐不可能好，这是事实上如此的。如果没有能所，我们不可能生于这个世间。娑婆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依于能所才会投生于此界，不依于能所是不可能投生于此界，它不可能取身的。我们取身现在取的是以地大为主的色身，在中阴的时候我们取的是以风大为主的色身，那就是中阴身，一个细微一个粗重，仅此而已。整个修行的核心就是这样，实际上佛法没有太多可以玄妙的地方。当然你要想细节的东西，讲今天的境界，讲明天的境界，讲后天的境界，讲这个路上一步一步的境界可以细讲，但是无论讲哪个境界的核心是什么，别忘了这一件事情，无我法，这是所有佛法的核心。用这一味药，我腰又酸啊，我能不能在座上动一动啊，这些东西全是依于五根的妄想，这些妄想都是能锁的锁。你注意我为什么会说它是妄想，不仅仅这个是妄想，就是你那个入定一点妄想都没有，一点念头都没有，我仍然说它是妄想。为什么？我的妄想定在这，就是只要有能锁对立着它就是妄想，在我这就是如此的。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有的人听过齐老师在讲，也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妄想，我的要求比这个高，他定的要求低，贪嗔痴慢疑，我不如此，我只要有能所的全是妄想。所以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你这个人坐在这里来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的，全是妄想，没有一点不是妄想。这个世界是依于妄想才会成立，不依于妄想它都不会在的，都是依于妄想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我刚那个身体又酸啊，我能不能动一动动啊，我的手印哪里又怎么样啊，怎么我的脚能不能动一动，我的脚又酸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妄想。这些是依于五根，眼耳鼻舌身必须依于五根才会起现这些妄想，这个是最粗的妄想。在这儿呢，我就将就的就要说一个要注意的事项，上座的时候不要去管身体，不要去弄身体，凡是身体上的手和脚尤其不要去弄。上座前打坐前把手印一定学会了，我们这两天一直的都有这个问题，近几次的灌顶的这些人里边一再的说六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都没有问题了，才打第一印的第一座。我现在再重复一遍，都听清楚了，六个手印都学会没有问题了才打第一印的第一座，而不是学一下以后立即开始打，逐渐的来学是不行的，手印不能够开始打坐以后学。这两天灌顶的我一再的强调，你们也都听又来了嘛，打完第一印第二印结不上了问我怎么办，那我能怎么办啊？我没有办法，要么你就是结上，要么你就断坐了，这个是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强调到这个地步了。今天开始我再强调一个事情，一旦开始打坐我就坚决不会再回复人任何关于手印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不要轻易的上座第一座，一旦你开始打第一座我就不会再和你讨论手印，你要么就错，你就永远去错去了。
所以不要轻易的上座。从今天开始啊，只要开始打坐，我就不讨论手印。在打坐以前怎么讨论都行，你要怎么弄那手印，怎么跟我讨论都行。一旦开始第一坐，我坚决不会回你的任何一句话，只要是这个事情是跟手印两个字有关系，我都不会回你，我不回复这个问题，好吧。我讲清楚了，都听明白了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每次灌顶都这么一再的强调，但是都是打完第一印第二印就结不上，或者是什么，你看又是第二印的大拇指又摸不到无名指啊什么的，都这问题又来了。我能怎么办啊，我也很着急。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都约好了，只要是你上座打的第一座，我再也不回答你的手印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的问题必须要在第一座以前全部解决，要不然你很有可能要断座。珍惜这个机会吧，啊，不要，这个是对于你要修行的佛法的基本的尊重，不要草率的去，好像我今天结了下，哦，差不多可以了，那我就赶紧上座。你注意，你要是上座了，你就永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和你讨论手印的问题了。这个是第一，我们初打坐的时候的妄想都依于五根而起的，随着你只管咒语在坐上，管他发现什么事呢，啥时候去注意到其他的事情，比如注意到身体，哦，我身体又酸了，我能不能动啊，别纠结了，回到咒语上来，不管你动不动，我让你是不纠结，不要去注意这个事情，不要去关注这个事情，不要为这些破事情去浪费心，立即回到咒语上来。回到咒语上来是干啥呀，停掉你那个能所二立的对立着的去观察什么事情，一旦你去观察能所的所能就提在那儿，这是在助长你的无明。回到咒语上来，集中精神弄咒语，动也动不动不要讨论这个事情，不注意这个事情，你注意不是去解决这个事情，而是把这个事情的这个问题的根儿给它刨掉。这个问题的根儿是什么？注意到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事情，修行就是不注意，换你的心。我们所有的修行的入手处都是换你的心，换你的注意力。你现在的注意力是注意在我上，我现在不要你去注意这个我，注意在咒语上，让你的这个我执不要那么强烈，久了以后由于咒印的加持力它会去掉。所以说换你的心，所有你注意到的事都不去注意它，回到咒语上，啥时候发现自己注意，啥时候发立即回到咒语上来。有时候坚持不过去，他就是想要注意，大声出声持咒。你们现在还没有灌顶，我不念那个咒语，就好比你们如果是打过六字，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出声念，换那个心，回到咒语上来。啥时候你那个心不是那么强烈的要去注意那件事情，回到无声的念头上来，好吧，就是换你的心。久了以后只管咒语，一般依我自己的修行的经历，几十座就是出来的，就基本上你注意到的都是思维方面的问题了，思维方面的事不大注意到身体方面的事。以我自己的经验大概就是二三十座，二三十座，我自己就是如此的，就主要注意到的都是思维方面的事情。我定啊，我乱啊，我的那个脑子里边，我也应该不像是我主动要想什么东西，但是它会出来很多的场景，这些场景呢，有时候是连续的，有时候是不是连续的，有时候是我人生里边经历过的事情，有时候你也知道，那纯粹的就是瞎想。就是自己的那个思维就哐哐哐哐哐哐的在跑来跑去，一旦啥时候一回过神来，立即回到咒语上，回过神来立即回到咒语上，没其他的事儿。这个就是要千百万次的，这种修行的事情不会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我回一次到会咒语上来，今后就没有事情了，不会的，是要长期的千百万次几万次的这么一直拉锯战一样的，一直来拉回咒语上，拉回咒语上，拉回咒语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就会很快的，就如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时间刹那即过。你说它是打妄想的，好像也不完全是打妄想，你说它不是打妄想的，它确实是有一些场景，它不是连续的一些场景，那个时间刹那即过，手印不倒不散，你感觉可能两三分钟，可能你一醒过来眼睛一看，哎，这都一两小时已经过去了，一两小时已经过去了。这种事情呢就是昏定，就是已经开始入定了， 这种定呢，在天台宗不算定，但是在我们这儿呢，我们算你是定，就是这种东西。因为为什么要算你是定呢？这个人呢，总要听点好话，你不给他讲点好话，一般根气差一点的他是不会坚持的，就是无论如何他都要沾这几个字定啊悟啊，就是这几个字沾上去，实际上不是，但你给他沾一点呢，他就会很高兴。这就是贪得无厌的心嘛，人都是有什么就给你沾一点吧，昏定。但是事实上就我刚才说的，就像你走在路上，你不必管迎面过来走来走去的那些人是什么，你管他是谁呢，他就是走来走去的人，不必理会他。就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一类的境界也不必理会。当然我现在说话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因为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我也在一再的问齐老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入定，这是不是入定，这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是老是问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告诉你们，修行是一定要向前走的，如果一直停在这儿是不行的。我虽然问，但是我很快就忘了他了，很快就会忘了他。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的忠告就是，你们即便问我也是如此，就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所以你都不用问，就你问我你就知道，我就是这样答案要告诉你的。可能是昏定，别管它了，不用在意了。当你注意到定的时候，你已经出定了。当你注意到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已经能所提起来了，妄想已经立即回到注意上来。还是这一句话，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大概在个一两百座的时候，这些定中的境界，一百座左右吧，七十座到一百座之间，你定中我刚才说的这些场景啊，它本来不是连续的，它会变得逐渐的非常的连续。也就是说你可以总结的出来，这是不是好事，这不是好事。我首先先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开始总结自己我是怎么样了，我的境界是怎么样，又开始总结了。但是呢，确实是这个路上的风景它就是如此发展的。一开始的时候，你那个昏定的时候，你人是昏的，你是看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昏昏叨叨，逐渐的你定的久了一点，定的深了一点，你会变得清明起来，脑子会变得清明起来。那么你是可以总结的出来我到底是怎么样了。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定中的境界如同电影一样，有时候是有逻辑性的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时候是没有逻辑性的，有些时候会神神的事情，比如说哎呦哪个神又来跟你说个什么话了啊，元婴老人又定中又给你讲教理啊，或者是什么啊，有的人又定中又说啊，我好像是去到了斗帅内院啊，这种事情都是会有的。不要去在意它，这是定中境界，这些定中境界只要是提着它一定是要扫除掉的。就算是有的事情看起来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神神叨叨的那种事情，太神了，不要理会它，不要理会它，这些事情都是路上风景，不要理会它。你一旦理会它，你就一辈子就停在这儿，停在这儿就是不解脱，就是轮回里边的事儿。这些事情都是被遍计所知性周遍的。继续的再往下修行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定中的这些境界会全部的息下。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大概是150座到200座之间，大概在我记得不是非常的清楚的具体的座数，但是大概这个区间里边它是逐渐逐渐的，不是忽然有一天哪样，不是的，它是逐渐逐渐的，它的互相就交叠着，互相就过渡到，逐渐的过渡到什么呢，你是可以看得到你定中那个念头起来之前的你的心的动，那个心的扰动的那个动的时候是没有内容的，它动得非常的频繁，动得非常的剧烈微细，它一直在动，但是它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它不像之前你能总结出来有个故事啊，有个什么发展的事情啊，有个什么人来给你说话呀，你又看见了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有具体内容的。那个时候的动是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心是会动的，这个动也不理它，逐渐的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你可以让这个动也让它停止下来。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动会动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乃至于到最后一点都不动。这个一点都不动的时候，你的脑子是清醒的，完全明明白白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念头，也没有任何的能所，有细微的能所，因为你有境界，你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一个念头都没有， 这个时候咒语有可能停，有可能不停。绝大多数人的咒语在这儿是会停的，有极少数的人咒语不停，明明历历的就有一个咒语在那儿，也没有一个我，也没有我持咒的身体，但明明历历的有一个咒，这是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人在这儿咒语会停。有的人在这儿就会误认为这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不是，这是镇定。我之所以认告诉你说必须要能所脱落，就是因为这是可以总结出来的我的状态，我的境界。这个境界明明历历的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可以长久长时间的住于如此的定中，并且完全并不是说脑子是像之前一样是糊涂那个糊糊涂涂的清清明明啥都知道，但是不起任何的念头，念头是可以止住的，这是镇定，这是镇定。这个镇定陨落的时候，你的佛性会现前，也就是这里已经是最为微细的能所。这个能所能够知道我的境界是如何的，这个主体和我具体是什么境界，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陨落的时候是能所脱落的时候，佛性现前，这是心中心契入解脱的第一种方式，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一定的进入到正定的这种修行的路子上来。照我们现在的那么多年来灌顶的也有数万人吧，真正能够打坐打到镇定的人实际上是不多的，实际上事实上是不多，绝大部分的人就一直在昏定，或者昏定的初昏的那个过程，或者是说昏定定中一直起现定中境界的这个过程里边，他就停在那儿了，他的定境只会在那儿，也就是往生他是没有修过定的，这种人他今生的大概就是能做到这儿，然后呢他一直在那里跟这个定中境界在那儿较劲，要么就是不想要这个境界，要么就是想要这个境界，总之一直去注意那个事情，一直注意那个事情呢，也就是你的注意力不是在咒语上的话，你就会一直的停在这儿，你的修行是不会进步了。一千座都在这儿是绝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呢是会定的，一点儿不定的人也是少数，和入镇定的人也是少数，这两种都是少数。那么心中心还有另外的一条路也可以契入，也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里边，依我自己的经历，大概在如果我没有记错我自己的话，大概在120到150座之间坐下，这个时候不说坐上的境界了，说坐下的境界。这个时候坐下的境界是什么呢？你坐着坐着是突然之间会忽然的像断片的一样，会断一段的时间，会断一段的时间，忽然而然的你本来在想着一个事情，忽然那你那个思维就断了一下了。这种事情呢不会太长，一般就是几天的时间，不必害怕，没什么好害怕的，这个几天的时间怕什么呢？不必一遇到事情了以后好像一两天就很着急，不用的，不超过一周的病都不是病。所以出现这种事情呢不用怕，在这个过程里边，一旦你今后遇到这个情况了，你要去在这个时候去摸索，摸索什么呢？这个时候虽然你一点妄想都不起，但是你仍然可以干事儿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尽量的保持它，这是真正的观照的正行起现。在此之前不用考虑观照，观照不是做什么事情做不了，观照怎么观照，只有打坐，这是坐上的定力在坐下起现了。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自己摸索出来一种办法，并不是说完全的不想东西。我明话告诉你，我自己经历过的时候，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我大学考试的时候，我必须要复习，我必须要思考，我必须要背书，我要去做题，在这个过程的时候照样这一段境界可以保持，初出的时候会很难，初出的时候很费劲，如果费劲的话就加打坐，多加一点坐会好一点。但是呢它首先呢它不同于说我们现在说啊别妄想，就是哎呀我不停了，我不想了，我啥都不想，我让那个脑子空， 并非如此，可以想，就像我说的，我要去背书，我要去做题，但是呢，它完全不同于平时的这种妄想纷飞，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你能理解的。不要想着你听我的话你来理解，这个是实际操作，你自己修行到那儿的时候，你自己的修行的功力必须靠打坐才能会出现，不靠打坐不会出现，并且我用同样的打坐的方式，用六字明来打坐，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出现。所以呢，这我倾向于告诉你们，这是六印一咒特殊的加持力下出现的正观照，在此之前什么断啊停啊那些都不是观照，这是正观照。正观照不是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我要不去想什么，我不去打妄想，不要去搞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妄想。正观照的起现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是打坐到了相当的定力的时候，它自然的在坐下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经历。你如果说是坐着坐着是忽然的那个脑子，像我们说锻炼，你锻炼什么？锻炼悬崖勒马，也就是我那个脑子在奔逸的想事的心想想，啪嗒一下放下，我不想了。那个时候就是如此，他会忽然的脑子里边的所有问题忽然的断了，忽然的断开一截。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努力的维持这样的心态，也就是你该干啥干啥，但是不要干像平时那样起那种妄想。那个平时的那种妄想，你已经尝过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种事情和平时那个事情它不是一样的感觉。保持这种感觉而不是那种感觉，这是正观照。这种正观照的时间尽量延长它，这就是修行。这个就是不存在什么明心见性的机缘不机缘的事情，这个就是功力了。我们说的修行的功力就是要升级打怪一样的，这个就是你累积下来的你的那种力量嘛，修行的力量吧。这个就是靠修行出来的，靠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这个并不难。我刚才说了100多座嘛，所以为什么人家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原因，老人说的这个100座后永不堕三恶道，你自己心里边有数的，到这儿堕什么三恶道，三善道也不会堕，善道也不会堕，这个不是随业转了，这个是随你的愿力了。这个就是归峰宗密禅师所说的，妄念若起皆不随之，世人临命终时虽有终因，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可以不起妄想，所以说临命终时你虽然没有登入圣位，没有证到圣位，没有证明心见性，你有终因身，但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随你的意去，而不是被业力所裹挟着来投胎，是随你的愿。我要到兜率内院，我就要到兜率内院，我不去兜率内院，我觉得我要在这儿，因为中阴身是有神通的呀，你是知道我去哪儿投胎，我是能够听闻佛法的，我就要听那元婴老人的。一看哦，元婴老人要生在那个地方，我去那附近去投个胎吧，我一投胎我今后就能听到他的教法，可以的。这是随你的愿，这已经从业力的轮回里边，业力的掌控里边已经脱离出来了，随愿的，这是解脱道。这还没有到解脱，但是这已经从业力的裹挟里边独立出来了，也就是说阎王老子现在已经管不了你了。到这儿，在这个过程里边久久的保持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粗的心是不会那么的粗的，你的心未变。我没有在任何的经文或者是经典上看到如此的解释，我现在所解释的所有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我会怎么描述它呢？这是一种细的心，这种细的心就是你粗的心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以后，你细的心会变得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种并没有起妄想，但是并不是说啥都不做死在那儿，那个脑子啥都不想的这一种状态，你的心的这种细的心初的时候会觉得费劲，久了以后几个月以后，你的心会变得非常的锐利，反应会变得很快，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佛性会极为的明显，虽然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完全的断除你的粗分心识，在这种机缘下磕着碰着忽然之间就能明心见性，不在这个状况下来直指你，这叫菩萨谬，就是为非气众生说是无上道。 为菩萨，谬谬的意思是错误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不给予你直指，这也是属于是瞎眼汉。这种情况下呢，非常依赖于师资或者依赖于你的因缘，也就是你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说是你身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师父一直在那指指你，一直在那指指你，一直在那指，很有可能就很快的明心见性。或者是你身边没有这种很明显的师父，那你去看看公案，看以前禅师悟道的经历，看着看着忽然之间也会明心见性，因为它极为的明显，你没有粗的这种妄想的。所以说这两条路都是心中心可以契入解脱的两种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最最初的时候的入手，希望转变你的注意力的这个事情是都少不了的。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啊，我今天又这样，我明天又那样，我上座的时候我在注意我的境界是什么，下座的时候我在总结我座上的经验，然后我在找人讨论我座上的这我今天这一座又怎么了，然后我在那讨论完了，我想我还一天的琢磨着我如何来改变我自己，如何把我的境界从这样变成更好，如何让我自己天天能够进步，这多糟糕呀，这是绝对不可能能够契入到解脱的。绝无可能契入到解脱，绝大部分现在的人打完一千座打了个寂寞就是这样，下座的时候再总结我是怎么了，上座的时候再观察注意我是怎么了，这不就是一直的在你给你那个能所一直的在那添油加醋吗？他咋可能会停下来呢？你唯有啥时候一直的跟这种习惯做斗争。我们说修行是修心啊，不是念咒语啊，念咒语的目的就是修心啊，念咒语的目的是坐下的观照啊，是正行啊，念咒语本身是住行，住什么呀？住的就是你那个能所不起现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一直的念着咒语坐下，啥时候起现这种一直要注意总结去关注我到底怎么了，去改变我自己，去进步我自己，去促进我自己的这一类的习惯通通停下来，改变一下这个习惯，久了以后它会有一段的时间，这个提着我的这一种思维方式，一段的时间它一点都不起现，这是你的明心见性。在这种时候明心见性是几率，我们这么说吧，几率非常高，几率非常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去找一个能所，那没招了，那这就是根本之见上的问题。也就是即便是明心见性爆炸呀，炸了十次以后他还是要一个神的境界，那个时候没有就是没有，本来就没有，而不是说要找出一个东西来，本来就是没有的。你明白了那个没有，那不是就很好了吗？本来就不可得嘛，世间本来就不可得嘛，一定要找出个可得的东西来，不仅你找不出来，这诸佛就是找不出来了，告诉你找不出来，然后你还非要找出个东西来，那是找不出来了，就没有的了。一定要找一个境界，或者是促成某一种神的那种感受，那是根本之见上的问题。就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三界唯心故无二取，本来就没有二取，这就是人家法相宗核心的教义啊。整个法相宗就讲了这一句。当然我们如果讲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每一个这个名词我们都能给你讲好多出来，慢慢的细细给你掰扯。但是整个法相宗的最核心的，无论你讲哪个名相，最终都要归到这儿，三界唯心故无二取。怎么个唯心法？比如我现在看见这个杯子，我们看到这个杯子了以后，你说是这是唯心，是唯心，它就是唯心，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本来是没有的，只是因为我在看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执杯识，这个执杯识，这个杯子就是这个执杯识所变现出来的东西，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它就是我的执杯识所变现出来的这个东西。我现在看它是茶水，这要是另外有一个恶鬼道的众生看着这个东西，他看这个东西是看的是一个烈火呀，是地狱之火呀，这要是个天人一看的，这是一个摩尼宝，是甘露，这就是由于业力的不同。我们现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基本上我们的共业是一样，所以我们一看，哎，茶水，哎，这是一个杯子，这现在我们的眼前的，现在我们八十田里边的这个直杯是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直悲式的影像，这就是整个法相宗的教育在这嘛，如何安立的。那你要说是中观宗，我们说这合相才会出现的暂时的东西，因就是玻璃的能塑之性，圆就是我们需要用火烧啊，用模具啊，有人工啊，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啊，一个圆的呀，中空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一坨玻璃做成这样的形状，我们就为它安名杯子，我们就认定这一种因缘，这一些因缘暂时聚合在一起的现在的这一个东西，称其为杯子，认定这叫名实施设。古文里边的翻译，以前的翻译啊，鸠摩罗什的翻译叫假名安立，但是假名安立呢跟这个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用名实施设这个词语，也是我给予他一个名字，为他安了一个名字。就好像我生下来我叫张浩，我爹我妈生我的时候，如果不给我取名叫张浩，给我取名叫李四，那人还是这个人呢，张浩去哪了？这个世间就少了一个张浩啊，多了一个李四啊，安名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两个主要的思想，我就粗略的为你们讲了一下，以及整个修行心中心大概的一个过程，和最主要的和整个佛法就是无我法。佛法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无我法，这就是佛法和区别于其他法之间的根本之处。大家不要再以有我的方式来学习佛法，那不叫佛法，那叫歪道。不存在，你想到啥，你觉得说自己不清楚，你就可以问。对，这个就是无明，就是潜意识的下意识的，就是认为看得见摸得着就是有个我在这儿的，这就叫无明。这个错误的观点，实际上无明并不是不知道，无明是知道，是错误的观点。这个错误的观点有粗有细，粗的就是执身为我，我执着于这个身体是我，这个就是我，看得见摸得着这个就是我，这个是最粗的无明，这就叫分别我执。这个分别我执在明心见性以后就彻底断掉了，但是有更细微的我，什么呢？具身我执。我分析啊，这个身体到底是不是我啊？显而易见，通过推理和思维，身体不会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但是我的身体还在呢，不管它坏不坏，但是我的身体还在，但是我死了，这个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咯。身体还在呢，比如说我死的时候，如果说我不是被车撞的粉碎，我就是生病了，我死了，我的身体还在啊，但我去哪了？所以身体不能等同于我，这一点上大家能够，我们之间能达成共识吧。身体不能够完全的等同于我，我是除了身体以外还包括了我的思想，也就是包括我的心嘛，除了色法还有心法。那么思想是不是就等同于是我呢？显而易见也不是。比如我现在，我张浩是45岁，我如果是3岁的张浩，我们说3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是不是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咯，不会认为3岁的张浩是一个人，现在45岁的张浩是另外一个人吧，张浩就是一个嘛。但是3岁张浩的思想和45岁张浩的思想完全不同，这一点上大家也可以通过，所以通过这个就是标准的我们佛法的来讲七项推理的时候的推理。我只推理了2项，它七项推理推理了7项，你们可以自己去好好的去看。我只说这2项，身也不能完全的等同于我，心也不能完全的等同于是我，而我好像的是在身心的背后有一个在操控着我的身心在进行运作的这么一个主体。凡夫呢就把它称，或者是外道呢我们就称其为灵魂，外道呢就称其为神我。比如说我们要结金丹，要出阳神，这就叫神我。找得到的就出阳神，找不到的我推理肯定有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有生灭呀，我是显而易见有生出来，我是从无到有，有我最终也会从有到无，就无，这就叫生灭。既然有生灭， 必然有无生灭，因为有是对着无有的，无是对着有有的。从逻辑上，只要有有生灭，就必然是有跟它对立的无生灭，不然就不会有有生灭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从推理上就告诉你，有一个无生灭，这个无生灭我如果找得到，我就认它就是我，离于身心的常依自主的我，可能称其为灵魂，也可能称其为神我。如果我找不到，我就告诉你，那是天上有一个，我见不到他，但是我能从他的先知的口中得到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就是跟佛法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儿了。这个是在《楞伽经》里边详细的一点一点解释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或者可以找以前，也许有我讲这个《楞伽经》的录音，我讲过三年的《楞伽经》，可能反正非常多吧，那个录音非常大，毕竟讲了三年的嘛，可以去听。我们也写了书了，可以去找那个入楞伽经探玄，那个里边详细的讲到神我和外道的区别。这个就是佛法不同于外道的地方，佛法是没有我的，也不是离于身心之外别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如果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无论你用什么名词来描述它，你说是那是佛性也好，还是你说是涅槃也好，还是你说是那是本性也好，那都是外道。你注意啊，那都是外道。佛法里边有这句话，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最终是无有如来，找不到。但是你说是没有吗？并非是无有的断灭，有的非运不离运，既不是五蕴而成的如来，也不是离于五蕴以外别有一个如来，并不是身心等同于是张浩，也不是离于身心以外别有一个张浩，既不是张浩拥有身心，也不是身心拥有张浩，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蕴，如来张浩并不拥有五蕴，五蕴也不拥有张浩，是故从来就没有张浩，从来就没有升起过。诸法本自无生，这是佛法的，就是 说到无我。你现在觉得说，我们现在看这么一大堆，说这么一大堆，你心里边就会想了，如果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来，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总是觉得呢，看得见不得，这就是有个我啊，改变不了的，这不可能改变。我要是通过我讲话就讲的让你就是没有我了，那你不就明心见性成佛了吗？就如已经入圣位了，显而易见不会。入圣位和不入圣位就这一个点，改变不了，所以要修行，都要修行。不修行，显而易见这个我只是没有办法去掉的。人我执，法我执，要这么讲讲道理就给你去掉了，那我们不用修行了。那就是如通过讲和想要能够达到那个破除我执，要三大阿僧祇劫，只有通过其他的办法才能够即生成就。即生成就是我刚才说的参禅、念佛、修密。密法里边呢，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心中心密，或是有其他的藏密，它有另外一个理论，它有另外的一套契入的方法，比如通过四喜、四顺降四喜和逆提四喜，让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的初分的心是完全的不动，不动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哎，你的佛性就现前，你的佛性就能现前，因为你彻底都空完了嘛。现在你不要怕空啊，什么落空，我们根本就空不掉，我们一直都坚持着一个空的境界，这个能所吗？你只要空得掉，彻底的空到顶，就发现它肯定是不断灭，最终是空不掉的，空不掉的是你的佛性。所以说佛性的两个特点嘛，不断灭和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你要去找，你是找不到的，你不找的时候它哪它都在，这就是它的本来就是如此的。说心的实相，我们一直说实相实相，这金刚经里天天让我们看实相。我们不找那个世界的实相，我们先说我们心的实相是什么。我们心的实相就是佛性，心实际的本来的样子，实际的本来的存在的方式是啥呀？就是不断灭， 要不可得，告诉你了。元英老人早就说了，诸佛早就说了，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如隔靴搔痒，这东西隔靴不搔痒你就入圣位了，是的，都是隔靴搔痒，所以需要修行。修行怎么修行啊？我刚才说了嘛，我们心中心就是通过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坐上换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现在是注意其他，这个其他是八万四千，啥啥你都注意，注意脚，注意身体，注意手，注意我行不行，注意我好不好，注意我明天要吃什么，注意我今天又怎么了，都注意这些事情，不行，在座上就是注意一个，只注意咒语。啥时候注意到跟咒语以外的其他事，立即注意咒语，不讨论其他的那些事情，而不是说解决那个其他的事情，找到一个答案，不是的，是不处理它，不注意它，让你那些要你企图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通通从根上把那个问题给它抛弃掉，给它刨那个根，问题的那个根，不是解决那个问题，不是说我现在我的座上的身浑身难受，我就要问你，我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你就告诉我是能还是不能？我根本不会回答你这种问题的，我让你赶紧注意咒语。注意咒语是什么？你都不应该有这种问题，你既然生出这种问题来，你赶紧反省自己吧，打坐已经都打得那么差了，你要是一直在这种问题上纠结下去，一直要找出一个人，我是动还是不动，我是要起念头还是要不起念头，我是要坐上要这样还是要那样，别打坐了，还不如别修行了，浪费时间，回到咒语上来，立即回到咒语上来，让你起问题的这个心一直是注意上，一直在咒语上，不要去注意其他的事情。我告诉你是今后注意咒语，不要去注意这些事情，不要去注意这些事情，别浪费时间在这些，就我的身体又怎么处理，我的心灵又怎么处理，我如何能够让自己进步，不要搞这些事。坐下一下坐，不要去总结我怎么了，别去回忆我今天打坐又怎么好，这个不是世间法呀。世间法好像我们每天上班了以后，我也是做领导的人，我知道世间法怎么搞的，清楚的很。下班你给我总结，你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情？你给我总结完了，你要复盘啊，我要让这个要闭环。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每天清早你说清楚，你今天要干什么事？说清楚了以后，我到下班的时候我来检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检查，你今天干的怎么样？如果干的好了，你总结，明天继续这么干；你说干的不好了，你明天怎么改变它？你明天要准备怎么干？不，这现代管理归零 ，KPI 考核就是这么来。我们不是搞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要去总结它，好不？只要下座都不总结座上的事情，为什么呢？你所有的总结都是我所，你总结出来的东西没有哪一个不是我所，它都是我所的具体内容，有的是我所的是这样，你觉得是这是好，有的是我所的那样，你觉得是不好的，管它好还是不好，只要你注意到我所都是不好的。这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来说，你站在世俗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有的事情是好，有的事情是不好。你只要是站在解脱的道上来说，只要有轮回都不好，有轮回就是不好。我现在是站在解脱的这个角度上来跟你说这个话，当然我要站在说我们一起在轮回里边手牵手的往轮回里边钻呗，我就跟今天跟你来说，哎，你今天打坐的这个境界很好啊，入定啊，明天打坐那个境界我也不好啊，你要怎么改进一下呀，你那个可以腿稍微动动，不要老是动啊，我也能讲这些，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愿意讲讲这些东西，我讲的觉得浪费时间，还不如大家省省事儿，都别弄了。今天哎，我念咒语，哎呦，我又定中又那怎么样了？这些事情也有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所以正因为我是有经验的，所以我告诉你别去注意它怎么发生的。我就是做出原因，老人来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加坐？你怎么那么懒？我才那个时候才开始加坐。那个、我当然我那个修行的时候元婴老人已经圆寂掉，但是就是元婴老人来跟我说话，哎，说你怎么那么懒，你为什么不加坐？哎，我说哎呦，你一下坐，哎呦，我这上师都来那个说我了，我赶紧要加坐了，我这样加坐。但是呢，我就告诉你，这些全都是路上风光，这不是真实的。它有时候虽然它看起来如此的真实，好像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好像你就悬到什么，你我们都不是，你就关着门把自己锁在一个柜子里边打坐，你打完坐你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事儿都有。这种事情都如此的真实了，怎么办？管它真实不真实，你现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你别认为它真实了，别这么坚持的认为它真实，它不是真实的，全是你的妄想。不仅那些东西不真实，你现在看的我，你的自己，你们一个两个的众生都不是真实的。这个是佛法的教义，无论你现在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先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这个是佛法的正教理，你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没关系，先修，修着修着你今后能接受，今后不仅能接受，今后是你限量的正道。你现在听我说觉得，哎，他在这里夸夸夸讲一大通，如果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好像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似乎有点道理，这就叫比量，比量就是比对着的，你心里边琢磨着的，接受的，学习的，叫比量的，比量的空性，按照我的这个思维好像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哦，好像也能听得明白，这叫比量的空性，这是不行，最终是必须要限量正道，就是限白白，限量是什么？限量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就叫限量，空性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在你面前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啥都没有，看得见摸得着，就啥都没有的就在那儿。但是它并非是死寂一片，是并不是说我啥都不知道了，我是个木头，是个我是活的人，我是正常，我不是一个木头，不是一个石头，我不是一个无情，但是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你的佛性现前，你还要找啥呢？没其他的东西，就那东西一来就有力量了，力量极大，那力量都大到就是你从来这一生，从来这累劫来你从来没经历过的事情，当然力量大，这个力量大是因为它刺激，太刺激了，过于刺激了，几万年你都没有玩过一次的事情，忽然玩一次，那你可不是太刺激了，就刺激这一下你就明白了，哦，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就在这儿就有力量了，你在此之前都是强行的压迫着自己，不去注意这个，不去注意这都是虚妄，那也是虚妄，你就那刺激一次，然后知道，哎，这全都是虚妄的，我不在意它了。所以他你的根一旦截掉了，你久久以后爱恶之情阴冥，这一长成短，一短成长，一粗为细，一细为粗，入八地，这就是八地，八地就是这个爱恶之情阴冥，这是我刚刚说的，这大祖师说的呀，归峰宗密说的。说完了你的问题，我就是用了很长一段来回答你，那我的核心就是告诉你两个，第一个，你要真正的无我是必须要修行的，第二个，你觉得有我没有什么好羞愧的，人人如此，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是如此的，没哪个不是如此，别吹牛逼说大话的，哎呦，我现在就是无我，再来也有点吹牛，不用，人人都是和你一样的，但是能不能到那个无我的呢？能，我们这条路刚刚也为你解答了，说完了，回答完了，还有啥吗？另外一个，你们之前是修过些什么法？你们大概能跟我说一些吗？明白。
就这段，后来我就回丽江了。回丽江的话，就遇到
净空的思想有点接近于净土真宗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不是传统的，不是正统的净土宗的教义。你可能要看净土宗的，你挑一些你们净土宗自己的宗师的，没争议的宗师啊。净空现在是可是被。明确的下文邪教哦，这个是明宗伟明确下的文哦，你注意哦，你要小心哦，这是明确下文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既然你要修净土宗，就是你本宗的那些没有争议的古来的大师，你不能不看，你不看他，你只看一些有争议的。所以也没有争学，哪些是无争议的呀？净土宗是谁创立的？你都不知道啊？你的祖师啊，慧远呐、啊，净土宗第一代初祖慧远， 庐山慧远大师他写的东西你要看啊，你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知道你净土宗的祖师有哪些不？有明延寿知道吗？
明
延寿，哎，对对对对对，他是你净土宗的祖师。再下来偶义大师你知道吧，这些最很有名的嘛，这也是你净土宗的祖师，他们的话你要看的，他们的话是正法，而且是经历了数千年了，就是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历代的这些天纵之才都去审阅过没有问题的人留下来的，尽管不行。但是但是他呢对佛教的贡献很大，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我回到丽江的时候，后来就又听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莲子法师的话，然后后来今年的话，我感觉就是有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去应该是去年去的那个佛学院，就是很想修
哪个佛学院？
就无名佛学院。但是。那年疫情没进去，然后就反正就在这里卡着。
明白，明白了，知道了。就你的情况就是属于没有学过教理，可能零零散散听过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我倒是推荐你，在你上座之前，第一个还是我给你的忠告，你既然要修哪一个法，你要得了解你要修的这个法，并且你要看这个法讲这个法的他自己本宗的人，你不要去听别人来怎么讲，或你找一个这个什么密宗的来跟你讲净土宗，那行不通，或者你找一个净土宗的人来跟你讲禅宗，没有必要嘛，你何必呢？你要听他本宗的没有争议的他自己的祖师讲的话。如果你现在要修心中心，这个事情是要花你三年时间的，就是我们你是明显是读过大学的，你就知道，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你就很有感受。三年的时间就是读一个研究生，你要去读一个研究生，你首先先要调查这个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报云大，那这个云大的背景到底是个啥背景你总要知道吧，或者是你现在要报一个，我举个例子，什么青海大学，我们都不知道什么青海大学，我赶紧上网去查一查这青海大学到底是啥情况，我到教育部的网站看看，哎，它到底是啥情况。第二个，我要学这个专业，我要得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行不行，比如说你说云南大学你要去学人工智能可能就不太行，你可能要去昆工嘛，对吧，我们的第一反应。所以说这个行当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要去了解。第三你要了解的就是，哎，这个礼拜的这个老师行不行啊，我要考他的这个实验室，这个老师行不行，他是不是不要考进去以后三年见不着一个面，全都是你大师兄来给你带着你上学来带你讲课，一次组会从来不开的这种老师你就千万不要去报他。所以你既然要干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要干你三年，你要去读一个研究生，你还有个周末还有个节假日，修心中心是三年一天都没有休息的，所以他比你读研究生还要麻烦这个事情。所以在你进入真正实修的之前，你要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一个你要干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你要干三年的时间，是一个人一生没有那么多的三年可以随便搞的，随便霍霍的，你搞清楚了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再去弄，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不用修，没必要的。我今天可以给你灌坐啊，可以给你灌顶，但是你修不修没关系，你了解清楚了你自己做决定。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必须认真的看，这个是定宗旨的，也就是说我们说修行成就，我们说的成就到底是啥样子啊，你说的成就可能是飞天遁地，我只是举例啊，我不是说那么污糟，你一般人也不至于，飞天遁地是不是一种成就，是，也许是，长生不死是不是一种成就，也许也是，但我们说的成就是到底是啥你先看，我们说的那种成就你想不想要，你先确定这个事情。就好比你要去报一个报这个读研究生，我这个东西读出来了以后是只能是天天去守着档案管的，我不要啊，如果你要的时候，我读出来以后我要去研发 AI 的，那你不能报我这个专业， 看清楚了修行的最终的宗旨是不是你要的，这个是第一。第二，王香禄上师的《乙亥讲演录》上座以前必须完整的要看一下。乙亥讲演录呢是主要，当然呢定宗旨他那个里边也有，但是更多的呢他讲的很细致的，从你开始修行到最终的成就要注意的事情，以及你的心态的变化和整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王香禄上师的《乙亥讲演录》应该要看。第三本书就是元婴老人的问答录，或者是齐老师的那个论坛心谈谐音，这些你都可以看。也就是就好像你要去报，我还是举这个例子，你要去报一个研究室，去报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生，你要读一个博读一个硕士，你肯定会网上先找那个实验室里边的师兄，问问他这个老师到底行不行，你们这个实验室到底一天干些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操作。就是你看看跟你差不多的这些人，他们在修行新中心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出现了些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不是正常的，今后你要遇到了你自己就知道了。所以这三个书都是你在上座前应该要搞清楚的，搞清楚了你再来决定你修不修，别霍霍你三年的时间，别把自己三年的时间霍霍。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灌，你没关系的，我给你灌，但你修不修跟我是没半点关系的，你不修我也没什么损失，你修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你不必来现在给我表态，也不必跟我表忠心，不用来讲这些东西，我跟你讲的都是实话。三年的时间别自己霍霍自己，搞清楚了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三年，搞清楚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它到底是个什么事情，先了解清楚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一个有正常智商的人的正常的逻辑。你要做一件事情要花三年的时间，你肯定要先搞清楚这个是个什么事情的，好吧。所以我推荐你的三本书都是你要学习。另外一个呢，这个事情也为你们其他的人讲，现在这个佛教界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傻钱多速来的状态。我刚才还是告诉你这个话，如果你接触到一个宗门，你要看这个宗门里边他没有争议的祖师他自己是如何诠释的他的核心的教法。任何一个宗，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上去以后啊，净土宗就是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净土宗，这个只是一个手段，它的核心教义是什么你要把它要了解清楚呀。如果我们一听到禅宗参话头是一个手段，禅宗的整个逻辑整个核心教育就是一个参话头吗？别开玩笑了，净土宗也不是，禅宗也不是，新中心也不是，包括你说是修你要修密宗，人家核心教义是什么，就只是教你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吗？绝非如此，绝非如此，它有它极其完整的教法，它有方便，它有不止一种方便，多种方便的契入，就最终的归集，它核心逻辑是什么，它的教法架构是什么，整个那有核心教义的，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的。任何你现在遇到的，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佛法，它核心教义是什么？不能说我现在来，我教你一个大悲咒，你到寺庙里边，人家教你一个大悲咒，让你念念大悲咒，天天念念大悲咒，这就叫修行？这不是，现在核心教义都没有，这就是让你念个咒语，这叫手段，这叫手段，这不是核心教义，这不是教义，这是手段。所以说，你要学一个东西，你要。那个你要知道它的核心的教义是什么。我刚才讲把心中心的整个都从契入到最终的归集的，我们说的明心见性的教，我完完整整的大概，当然如果要细讲，我给你讲一周我都能给你磨得出来，但是我粗略的我已经把整个架构告诉你了，但核心的教义你必须要去自己看，并非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本书你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去，然后你遇到一个新的宗教呢，你也应该如此来判断它的核心教义是什么。第二一个呢，我在遇到一个新的这种教法，我几乎每过几个月都会有人告诉我现在在修一个什么东西，他修那个东西我都压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很多，因为现在很多的修法出来，很多的教育出来，但是你要看的，我通常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三个点会去来甄别一个法是不是可信，可信度高不高，就有的那种你一看就可信度实在是太低了，太愚蠢了，就编那个话都编的没有水平， 第一，这个他的这个修法是不是从佛经上来，你找不找得到佛经上的依据，是不是佛陀所说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谁教他的，就是告诉你这个法的人是谁教他的，如果他自己创出来的一个法，可信度很低。如果是别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从佛陀那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传承没有变过的，可以，可信度相对较高，相对较高，这个是第二。第三，近现代按他原模原样按他这个东西搞的人有哪些人，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也许他说哎呦有一大堆人，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念大悲咒，那当然了大家都念大悲咒，那我们要说那原模原样按你那个方法一步一步念的有多少人成就的，你要找得出来近现代有没有成就的。就好比我们说现在天台宗，天台宗修马哈止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修得了，就是没有人打坐这个定，定不住啊，连练脚都练不出来，更别说入定了。所以你只能是修密嘛，修密是不弄脚的嘛，修定是先弄脚啊，双盘你盘一天一点事儿没有，那你可以来学了。修密是完全不要你弄脚，只要你结着手印念咒语就行，那脚怎么舒服怎么来，只要两个小时里边不打扰你那个脚，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是给你们的忠告，现在的这些教法太多了。另外你们几位的呢，大概是什么是个什么情况，你说。
我这边呢，那是先来修行修行嘛。
先来那呀？
先来修行
修
行。修
行修行，你以前修过啥？
没有修过。
没修过。
他是一张白纸。
啊。
就是信佛嘛。
啊。
嗯、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一大通的这佛教的这个东西呢，可能跟你平时所接触到的那个信佛的那个呢会有区别。就我们好像去到一个寺庙里边都是说啊、哎、烧点啥念点啥搞一点啥的，基本上是在这个表面上，哎我求点啥东西，我跟这个去那某一个寺庙特别灵啊，这个寺庙的哪个佛特别灵，我们去搞一下给他求求求长寿，求求平安，求求什么东西的这一类的东西，求求福报，我能到天上去，我能升到极乐世界去，大概是这一类嘛，这今生的好和下一生的好。不是最好，不仅是如此，我们大部分求的呢，我在这儿我也说这个话，就是我们基本上求的就是希望我明心见性，就是这是在佛教里边的极少数的一波人，大部分的人求发财，求身体健康，求和平平安安一切顺利，只有少部分的人会求我要解脱要明心见性，这个是佛教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这是核心。但是有更少的一部分人，他连我明心见性的不是目的，我明心见性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心中心的每天的发愿是这句话，我念给你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也就是说我发的愿是救度众生，并不是我明心见性，我现在要救度众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连我自己救度什么是救度我都不知道，所以说我自己先摸清楚了救度是怎么个回事，我把这条路告诉其他的众生，我的目的是度化众生，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明心见性是我度化众生的手段，我先去学这个手段，但我的目的是度化众生，这是心中心里边更少的一部分人，明心见性只是手段。所以我们每天我们都告诉你，也许你现在的发心很大，说我要明心见性，这很好，这在佛法里边已经是极少数的一波人了，可能一百个里边有一个，但是一百个里边有一个，我们这一个里边呢，我们还要让你说每天也要调整你的动机，我还是为众生，我的手段是什么呢，我的手段是我要去明心见性，因为我自己欲问山中路得问来过人，因为我先走一条这个路，好了我走完了我再回来，我带着众生走出轮回的这条路，我自己先趟一下，我趟清楚了这条路了，我回来我带着你们一起出去，这就叫大悲。大悲一定是以正理和实相而为后盾的，我们现在说的慈悲有时候会混淆起了和 世间的善心。我这里看见一个老人啊，哎，我觉得他很不好，我给他些吃的呀、啊、什么的。我看见一个小猫啊，我放生啊，我看见一条鱼，我给他放，这些都是慈悲心，这是悲心啊，慈心啊。但是真正的同体大悲，我们说的无缘大悲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以正理为基础，我了知了世间实相，我走过这条路了，出轮回的这条路，我现在要回来，我悠然的在心中毫无造作的升起一种责任感。什么责任感？明明大家都是可以解脱的，都在这儿受苦，我一定带着你们走这条路，我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并不是说你在这儿你需要去搞什么努什么多去搞什么其他的事情，放下你那些错误的思想和执着，也就是我说的无明，你本来就是解脱的，根本不需要向外求，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说我去哪里拜师啊，像搞得自己像奴隶一样的天天的搞那些事情，不用，解脱是你本来的事情，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无造作的升起的真相，就是同体大悲。所以更好，白纸更好。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刚才说的这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三本书，元婴老人的那个书，你还是找找听一下，网上都有，网上都有，好吧？嗯，那你呢？你原来修过啥？
没修过，
也没修过。嗯，了学过啥吗？也没学过。啊，
念念金刚经，
送
这个大悲咒
啊，很好，
就只有这个。
行，明白了。嗯，般若城的教义。接着你的话讲呢，我一般在讲佛法的时候，在讲教，我是给出家人要上课的，我给比丘们会上课，沙弥、小沙弥们要上课。我上课的时候，我通常判教，我不是按照天台宗的五师判教，我判教的时候我是这么来判的，在。大方广庄严经里边有一品叫大梵天王请问品，这一品里边所记载的佛陀睹明心见性了以后的第一句话，可能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华严经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有这句话，但是在大方广庄严经里边讲了另外一句话，我经常讲这句话，身既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今已得，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不如于无与林中住。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睹明心见性以后说，我已经得到了如甘露一般的妙法，但是我这个法讲出来没办法讲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连我一个成佛的人我都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你要让一个没成佛的人他还听我这个没法表达的这个话能够成佛，这咋讲啊？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我去那个无人的那个树林里边去坐了49天，要入涅槃了，升起入涅槃之心，大梵天王天人呢，他看得见佛陀的法报身呢，一看哪有佛这个现世不说法要入轮回，我来请法，所以大梵天王下来请法，怎么请法呀？你坐我的背上，大梵天王嘛，你坐我的背上说法吧。所以一看佛陀一起，咔，坐大梵天王的背上开始讲法。第一次讲法拈花，大家是在这儿。所以你看这一句话，以我浅薄的见识来看，身既离系无为光明法，我将其化为了三转教轮。第一转教轮呢？身际教法呢，是以佛陀的四谛、16形象、32道品为主线的，搭建了整个佛法的大的框架。因为我们说的南传的这一派系的教法，在这一派系的教法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你能够找得到历史遗迹和文物，比如说《贝叶经》，在那个年代记录下来的东西，我们现在用碳十四去扫描它，仍然可以看得出来断代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那一个代，这个是用科学可以验证的文物和我们的传说相互验证。另外讲的这些的教理呢，释迦牟尼佛主要是在鹿野苑那个地方讲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往北走了大概30到40公里的地方，到了王舍城灵鹫山这个地方，主要讲的就是以你看的这一类经文为主的大般若经。 包括我们的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讲这个东西的地方呢是在灵鹫山的一块小平台上。我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按照现代人说法，你必须要有轻功才上得去。那个山顶现在是坐缆车上去的，古时候没有缆车，你没有点神通，没有点本事，根本不可能上去。所以呢，在我们般若城教义里边的，不管是大般若经也好，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这些经文是没有历史文物来佐证它的。所以我对此的解释是什么？这是为业清净的众生而进行的讲解，这并非是为普罗大众讲解的教法。为业清净是什么呢？业力较为清净的众生是有神通的，为那些有神通的那些众生，飞到那个灵鹫山的山顶那一块小平台上去听法的那一类人讲的教法。所以他在历史上我找不到贝叶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传的佛法里边说大乘非佛说主要的论据，因为你历史上找不到遗迹。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是我一直的解释，我给出家人也是在这么讲这个教法的。但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考古界有一个极其爆炸性的新闻，也就是找到了一部大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经文，碳十四扫描出来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也是在我们所有的贝叶经之前的一部大乘的教义，找到的是残片，它是犍陀罗语。这个当然了，这个是在考古界科学界的现在一个结果，并不是世界现在我们宗教界共同认可的一个说法。我们共同认可的一个说法，我在讲解大乘经典的时候，为南传的行人讲解的时候，我通常还会有3到4节课来讲解为什么大乘并非是非佛说，一定是佛说。从教理的教育，它是整个南传架构的拓展和深入的讲解，包括我们般若经它并没有反对我们大乘的小乘南传的教义，南传的我们上座不一切有部和上座部毗婆沙宗啊等等这些派部里边的所有的教义，你在大乘里边都是能找到的。但是它更广阔、更延伸的、更详细详尽的来进行了讲解。这一段教义是生寂离系，我讲它判为是离系教人的教法，离开系论。什么是系论啊？我们看世间什么都有，这样也是有的，那样也是有的，全是系论。实际上世间我们看到的佛经里边的讲到整个大般若经的核心的教义，就是世间是缘起性空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东西。而大般若经，我们的金刚经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好，心经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太难理解了。所以我们出来了两位菩萨来讲解大般若经，讲解大般若经的讲义记录下来了以后，就是我们整个大乘的两种主要的思想。刚才我已经讲的时候，讲解的时候已经提到，一个是中观的思想，一个是法相的思想。两个祖师，哪两个祖师呢？一个是龙树菩萨，他在讲解大般若经的讲义记录下来呢，中论。另外一位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讲解大般若经的讲义记录下来呢，现观庄严论。他们俩就是这两宗的开派祖师，这也奠定了我们整个大乘教派里边的所有的思想的主要的两种思想。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修行方法可能会入手方法不同，但是思想只有这两种。大乘里边就是中观和法相。当然了，我们会有说，你说净土宗呢，它核心教义还是这两种思想里边的，有时候讲这个，有时候讲那个，只有这两种思想，没有其他的大乘的思想。所以你要研究大乘的思想，避不开的就是法相和中观，避不开的就是龙树和弥勒。所以说这两个祖师在即便在我们东土的大乘，龙树菩萨也称是八宗共祖。八宗我们包括我们的法华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我们的天台宗也好，三相宗也好，所有的这些宗都是他一个祖师共祖嘛。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用这个思想，没有跳脱出这个思想来以外的其他的思想。所以这是第二转教义。第二转教义里边呢，更多的是讲的就是缘起性空的教理，从法相和中观的有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 今天就不细讲这个了，这个是一讲就展开讲，就时间太那个什么。在此之后呢，生计离系又讲到了无为光明法第三转教义里边的。什么叫无为光明法呢？无为光明法里边又有两派了，一派是以如来藏派讲如来藏的，另外一派呢是解深密经里边的讲到的八十派，也就是你是以如来藏来进行主要的讲解，还是以讲解第八十作为主要的讲解。这两种讲解呢，讲解的角度不同，但是第三转教义里边的核心的思想都是自性光明，无为光明，也就是我们心性无为，但其光明从未被轮回的任何的这些习气也好污秽所渗入，自心自性和佛性从来都是光明的，本来就是光明的。尽管我们在轮回里边经历了累劫以来的那么多的污秽，造了那么多的业，杀了那么多的众生，一天的乱搞啊，贪嗔痴慢疑，无不具足的干了无间的罪，干了那么多，但是我们的心性永远都是光明的。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认可的，只是在此之上的修行的方法有了区别了。比如我们禅宗是参话头，最后参到话头，你自己的自信佛性现前了，你本来是光明的，何其自信本自光明，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本无来去六合七嘛，对吧？这是禅宗的。哎，我们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污秽的，成天贪嗔痴慢疑，我们用阿弥陀佛，这是一颗净水珠，这个净水珠投于浑水，净浑水不得不净，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哎，念到哪去？可不是念的往生啊，你看你们净土宗，你们要学净土宗，净土宗的宗师说的话，花开见佛悟无生，念到无生，无生什么无生呀，我这世俗的世界无生，我本来的这些贪嗔痴慢疑，我所造的善业恶业，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从来就没有升起过，并不是说现在升起了我要把它灭除掉，也不是说我有个罪孽我要把它去除过，连我那个罪业的成罪业的主体的我从来都没有升过，这才是真正的真往生。这就是净土宗，那真的净土密宗，我们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整个的理论的体系，但是无论是哪一宗说到极深成就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那，自信光明。自信的光明是说到心的实相，心的实相就是无为光明，所以这是第三转教轮里边的话，第三转教轮里边的主要核心的教义。这讲到的更多的是方法论，具体的我们刚才第二转教义里边讲了性空啊缘起啊，讲了一大堆啊，世间又不可得啊，怎么怎么的，就好像他说的，我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但是管什么事儿呢？我听你张浩讲的今天下午这一下午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好像你讲的哇哇哇讲的那口若悬河的也挺好，也挺有道理。我出去丢了100块，我很烦啊，我还是很烦啊，解决我啥事儿了？我要是出去股票跌了，我还是很烦啊，不解决我的问题，不解决实际的问题。好，告诉你如何来解决这问题，必须通过无为光明法来认知心的实相。如何能够认知心的实相呢？必须转我最微细的无为光明心而为修行之道，方可破除最为微细的无明，证得法身，这是唯一的法。所以说佛教里边除了明心，但我们现在是用明心见性这个词，除了明心见性以外别无其他任何的解脱法门，必须明心见性，只不过各宗用不同的说法和名词。比如说往生，往生可有多种多样的往生了。往生凡圣同居土，和你往生这个长寂光净土，和你往生方便有余土，十报真的不一回事儿，对吧？我们说证入西地，这个就是我密宗讲的西地，就是成就。成就到底是什么？讲到最后还是这个事情，转观明修为道用。但是我们名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原始普贤明，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生过本来的普贤的普贤明，就是据明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当然我有时候我在讲密教的时候我有标准的讲明的格式，但我现在为你解释，你就遍一切处无有障碍， 这就叫明，就像大太阳日照大地，无有任何的阻隔一样。并不是说我这里有一栋楼可以阻得住太阳，阻不住，啥都阻不住。光明，光明之意，无有障碍。所以佛所有的佛法的核心，最终都要到这儿来，都必须要到这儿来。就是讲了整个佛法的，从初转的离系生寂，生寂离系的，我们说到了四念住，身受心法。四念住，四念住的意思是什么？但有标准的讲啊，我现在有最粗略的讲，一句话讲完，这四种念头涉及到这四种的念头，停下来别想了；涉及到身念头，停下来别想了；涉及到受，我感觉我今天又感觉这个了，我明天又感觉这个，我这一座又感觉这个，我下一座又感觉这个东西，感觉的事情停下来别想了。心，我又定了，我又不定了，我又入定了，我又乱了。涉及到这些东西的停下来别想它了。法，这个是实有的，那个是实有的，那个东西不是实有的，停下来别这么去考虑。当然身受心法的四个里边，说到正规的四念住，大念住经里边的说到的，它都有具体的修。比如说身念住人让你修，修不进关去嘛，不要再在乎你这个身体了。我们一打坐就说，哎呀，我的身体会不会搞坏掉啊？我会不会怎么样啊？我坐弯点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啊？我坐直点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啊？不要考虑这些东西了。这就是身念住，涉及到身的别这么想了，涉及到受的，我今天又觉得这样，我明天又觉得那样。你自己今后啊问我问题的时候，你一出口，我感觉，行，打住，停。这就叫念住。打住。你就知道了，别在乎，别在意它了。身受心法的四念住，那就是寂嘛，让你的心，我们说的苦集灭道，因集而苦。那么我们把集把苦，我们说到苦的时候，当然有苦苦啊、行苦啊、坏苦啊等等的不同的解释的角度。但是涉及到如何是苦呢，就说到了行啊，因集而苦。我们在说苦集灭道的时候，有说苦集灭道四谛的因、四谛的正成、四谛的性质和四谛的果位正成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讲到四谛。这个我就不今天不展开讲了，这个是我要一般要上课要上一周的课的，就是讲这一大堆的这个教法。但我们最终在讲四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话不多，如是极谛，如是灭谛，如是道谛，如是苦谛。在讲四谛完了以后，在讲到四谛的果谛的时候，以断而不可断，以不可证而证道，最终会讲到了四谛，以无有自性的方式来观看四谛的性质。最终是讲到这儿的，也就是说因极而苦，目灭而修道，知极断苦，修道正灭，而讲到了这个知极而不可得知，断灭而不可得断，修道而不可得修，正灭而不可得正，以无有自性的方式来践行四谛的结果。从这儿才转到了我们的缘起性空第二转教义。所以生寂离系无为光明三转教义，以此来建设了整个佛法的大的框架。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你再来听闻我们在讲到心中心的教义、核心的教义，或者你在看到其他宗的他宗的教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教义，你就知道它是在这三转里边的哪一转。这就像一个大的柜子，这个柜子搭好了以后，主要的三层，你一听它的核心教义，你就知道在这个大的柜子里边它应该是放在哪个地方的。放在那个地方了以后，你就知道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个教义，它在前应该有什么，它在后应该有什么，是完整的。所有的佛法的宗门都是完整的，大概就说完了。所以还是一样的，你还是要看一下对今天所有的灌顶的人都要，我刚才说的那三本书，大概看起来你们应该都是知道有这个心中心法，但都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过它，都是大家是觉得说，哎，它挺不错的，大家就过来那啥一下。但是呢，我要先给大家说清楚的就是，第一，我灌过顶以后，你们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 所以你们要去看元婴老人说的话，任何的血肉之躯都不可堪归一，所以不必对着我顶礼，永远都不必对着我顶礼，愿听我的话听，不愿听我的话你背后骂我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存在诽谤伤势，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师徒的关系，一旦如果成就师徒的关系了你就不能骂我，但是我们这个观点是不成就师徒关系的，爱听听不听拉倒，你要听着有道理的你就要听，如果是没有道理的不应该听，即便是在心中心里边我还是这个观点，我们不培养那种没有任何自己见解的那种傻乎乎的那种像个奴隶一样的人，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不要这种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你有自己的见解，你有自己的智慧，当你今后再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说的是正法，他说的不对，不对的就不听他的，他说的对的就听他的，应该要有点这个基本的知见才行，如果我有说错的欢迎反驳，我们之间可以辩论，如果我有做错的请把我打倒，若非如此心中心不堪再弘扬下去，好吧，阿弥陀佛。还有啥吗？那今天就你们三位灌顶的是吧？没有，
不是，
还有他，你说说你以前修过啥吗？
我跟那个
索堪布学的。索堪布很好，他讲法讲的也很好，这是近现代里边我觉得讲法很不错的少数人之一。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蚂蚱，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不错的人并不多。左看不讲的很好。嗯。
跟他学过入心论，跟他学过大圆满清
净。嗯。入心论很好，既然学过入心论，你就应该知道。就像我上一次在上个星期，我还在讲到入心论的入心论里边的话。于寒冷者与温暖，令入菩萨大云中。于寒冷者与温暖，就是说人要寒冷你才给他温暖，你要给他的就是温暖，他要什么你就要给他什么，而不是说他现在热的时候你给他披件衣服，那你那这他要冷的时候你给他开个空调，那这不是就很讨厌了，人家还没死呢你给他放到水里边，人家明明是个淡水鱼你给他放到海里边，那这都是鱼吃的事情，这不是入菩萨，这不是菩萨行，这是鱼吃。首先第一点啊，这个要讲的清楚的这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应该要为了众生上求下化，下化众生永远是不能忘记的。所以说我在心中心里边，应该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一个人如此的强调，每天都必须要调整你自己修法的动机是为众生，而不是为我明心见性。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修这个行的时候，愿子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过，那都是念过去了。虽然念过去了这一句话，心中想的都是我赶紧明心见性，我赶紧解脱，我赶紧成圣，我赶紧成佛，都是想着这个东西。每天都应该调整自己的动机。在大圆满里边，我自己虽然没有这个宁玛的传承，但我是格鲁的大阿舍离，我有格鲁的传承，所以大圆满前行的里边的前行，我也有口耳的讲解的传承和大手印的传承，我都有。在前行里边，一般会有共的发心和不共的发心，不共前行，共的前行我们就要思维轮回的过患和思维什么这个修行的之好，另外要除障的要修上师相应法。但是一般呢，我自己是格鲁的，我们的这个教程里边，我自己修行的，我们不是修这个东西的。在共的这个发心里边，你修完这个发心轮回过患也好，或者是四无量心修完，你大概做了很多的观想，我们很快的就要契入到密法的修行，一般来说就很快的会让你去灌顶。灌什么呢？灌无上密里边的，如果是格鲁的话，通常而言是大威德。大威德是作为几大金刚里边的前行，因为为什么呢？修大威德它叫愤怒和寂静双修嘛，愤怒寂静双修了以后，尽快的让你自己开智慧。我们现在看那个佛经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虽然他你每句话都能看到，但是他到底说啥，就是入眼不入心，尽快的让你的智慧开发出来了以后，你再看佛经有另外一种趣味。同时呢，当然了，比如说是噶举，它可能就是圣乐金刚的，但是我们的格鲁呢，一般是修完了这个大威德金刚，因为大威德金刚的闭关的时间会比较短，如果你是独用大威德金刚的话，10天就能闭完了，这个完了以后呢，接着就让你是10轮 和圣乐同修，十轮金刚是父续的法，圣乐金刚是母续的法。圣乐金刚以光明为主。什么叫光明呢？光明在这个里边我就要给你解释的就是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能够正知空性的最微细的那一分智慧。如何能让最微细的这一分智慧现前呢？在后一派的教法，噶当后一派新包括了格鲁的后传派的教法里边，必须要让所有粗分的心识息下，才能够现起最微细分的心识。由我们经过了粗分的地水火风的融入了以后，经明增得三境以后，还有我们的白红黑以后，所有的八十种分别心完全吸下了以后，微细分的我们的光明心，我们叫具生普贤明，这个或者叫觉了自身灯，在噶举里边的取的名字不一样，叫觉了自身灯，这个东西才能现前。觉了自身灯是什么？它本来那有觉的能知的能知，本来有为明为观的特性，而且它自己的光能够自己照到自己，就灯嘛，就像你点个蜡烛，蜡烛的光自己的当然是能照着蜡烛自己的了。这个特性说的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的现前。在新一派的教法里边，必须初分心识全部吸下，初分心识才能够起现。然而如何让初分的心识的起现呢？初分心识吸下呢？通过观想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修圣乐的时候的圣乐你灌完顶了以后有完整的升坛城，但是圣乐的完整升坛城非常难修，所以大多数的人会修灌了圣乐的顶以后再求那洛空行的修法。那洛空行是从那洛巴那里过来的嘛，就是圣乐灌完了以后再有一个那洛空，它就不是灌顶，它是一种加持，修完了以后它的整个的生源次第是完整的，生坛城也包含，但是它观想就比较容易，它的喜旋从顶上下来了以后，它首先啊，我们无上部的法和前三部的世行瑜伽不同的点在哪里？无上部的法可以转死为道，也就是你在观想的时候你就能够通过观想我已经正知了空性，正知了空性的那个智慧再来现起本尊的模样。在下三部的法里边是没有这一道的，是没有这一道的。所以它有顺降的四系，也就是你的白明点次从这顶上降喉部的喜欢喜甚喜变喜，在逆极上来的，你们应该在宁玛的这个普巴金刚里边有这一套教法，也就是这是不同，通过这种顺降的四喜、逆流的四喜，让明点融化了以后的，或者是圆满次第里边的着火，来让你的所有的粗分的心识在这种上下的提转里边，心融入，最后吸下而现起你的光明心。通过这种方式来现起，但是呢，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心中心用的就是手印和咒语的力量。通过手印和咒语的力量，可以让你的粗分心识完全的吸下，甚至不完全吸下的时候，也能够如同大圆满的核心教义的方便一样。这就是老旧派的藏密，就宁玛派独有的方便，大圆满里边的独有的方便。由于我们的心识粗分的心识的起现和归结都来源于我们的光明心，然后打个喷嚏不好意思，鼻子痒，不是凉，因为春天这个花啊，我这是老是这个花一多我就过敏。由于我们的粗分的心识的起现都由于佛性，最终也将归于佛性，是故所有的粗分的心识都被我们微细的明分所周遍。这个是大圆满里边独有的名词，你学前行你没学到正行的话，我也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都被明分所周遍。所以在具格上师的加持力下，可以在粗分心识下指出那个明分，并且安住于其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心中心的第二种的契入方式，安住于此上，就是我们的正观照，安住于此上久久，这就是佛经里边所说的不断诸妄想而住涅盘境，这是大圆满独有的方便。这在《 大手印里边无有此种方便，在新派里边没有这种方便，唯有在宁玛的大圆满里边有这种方便。而我们新中心两种方式都合一了，而我们并不通过顺逆四题的这种明点融入的方式，让你的心能够叫乐空结道。我现在要正在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格鲁的纳洛空行的讲解，但是这个是必须要灌过顶无上密灌顶以后的汉地的行人，我们是没有这本书，可能是唯一一个这个到目前为止把纳洛空行的就是完整的这个教法能够讲清楚，以汉语的角度起分的升起次第的十一分瑜伽加圆满次第的瑜伽，再加供与不供的红身长养，再加它的火供，以及最终的归结的教法，包括单尊和双尊的这个破瓦法一起，我都会在这个书里边讲完。我也准备要写一个这个东西，写了以后如果中国能出中国出，中国不能出我就放到国外出，国外如果也不出我这个东西我就不出书，我就放在网上留给有缘的人看吧。所以这个是核心的教育，这个是核心。当然我现在并没有完整的为你传授这个教法，我们通常在无上部灌顶的时候，我去灌无上部的灌顶的时候是四个灌顶，宝冕灌顶，宝瓶灌顶，以及这个这个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和聚义灌顶四种灌顶。第一个的灌顶里边的宝瓶灌顶里边的有五个支分的灌顶，也就是五方佛的灌顶，通常以宝冕、金刚铃、金刚杵、甘露等等这些作为象征物而为灌顶。但是在后边的智慧灌顶和秘密灌顶，先是秘密灌顶里边的秘密灌顶，主要的是以讲解为主，讲解什么？就是我刚才给你讲解的顺逆四教四喜的内容，以此而引发的安乐的大乐之心，将此大乐之心观想为我们所能够正知空性的心识，视为智慧灌顶的本质。是这个就完了以后的秘密灌顶，秘密灌顶是讲什么呢？讲双运，这里的双运就不是讲我们俗世的双运啊，讲的是我微细身和微细风的双运，也就是成就佛陀果位时候的法身以及佛陀色身的二身的双运，不是讲那个双运啊，你虽然是这个词啊，它是讲的微细身和微细，也是正知到最微细的光明的时候，以其相伴的坐其气转为幻身的修行方法，讲的是这个，是为秘密灌顶的核心。最终讲的讲聚义灌顶，聚义灌顶讲的就是佛陀成就果位时候的色身与佛陀的法身双运的这个内容，这个是四灌的主要的，整个是这么灌顶。我有格鲁的大阿舍利的大阿舍利，我现在也有时候在特别的地方我也会传藏密的教法，但是大部分而言呢，我在汉地这边呢，我为大家介绍的传的还是心中心。为什么呢？是因为以我自己个人修行的经验，我自己的体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教法有如同心中心的咒印加持如此强的力量，强行的让你的妄想息下。咒印的比如说是风脉明点的修行，有没有这个力量？也有，它也有相当厉害的加持力，但是那个观想的过程确实麻烦。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东西就是数百座嘛，我刚刚在说的，我自己在修行心中心的时候，一两百座的这种修行的经验，你要是拿每天练两小时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和你每天你去修一个大维的经，我是像我现在闭关要闭纳洛空行，就是那卡雀佛母嘛，就你闭着关每天念他两小时，我那个衣柜完整的如果是广轨的话，那念四个小时都要才念得完的，我每天念四个小时，我修个一两百天，大概没这个感受。我要是念阿弥陀佛每天练两小时，我大概也没那个感受，即便是我六字明结的那个手印在那儿每天两小时的六字明，我大概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效果。这个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来告诉大家的，也有可能我个人的根基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会现在要传这个法呢？ 我第一不在这上面挣钱，第二我都是倒贴的，我是因为它灵我才传它，它不灵我压根我都不会传它，事实上是很灵的，所以我是推荐大家的，你也可以试试。
其实我今天来也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心中心法，
对
这个法我就清楚，然后就是就像因为学过法以后，就是从上师这的传承，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在就是你接触佛法很容易，但是你真正能接到正法不容易。
是的，没错。
啊，所以你能辨别是不是正法也不容易。
没错，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讲心中心法的来源。心中心法的来源呢，在涅槃界的两代传承，我们在待会儿灌顶的时候还会再讲这个事情。涅槃界呢是由释迦牟尼佛传普贤菩萨，由普贤菩萨传入到人界，传入到人界了以后的镜像传承里边的第一代祖师大约阿舍利传人智阿舍利二祖王香禄上师，再传元婴老人智娑婆世界第三代传承，再传到齐智君，齐智君再传到我，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从镜像传承的这个传承而言呢，一般在格鲁里边，一般我们都会对待镜像传承非常的慎重，也就是它并不是从佛陀那佛陀在世的时候传的，它是佛陀在特殊的，比如说是在天宫传的，比如说我们修藏密里边的大白伞盖，或者是我们修行藏密里边的，我们修如果你们修藏密的修的比较多的话，有观音的说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是大悲咒，这个咒语是哪来的呢？它的传承是哪来的呢？它在我们人界娑婆世界的第一代祖师就是莲花色比丘尼，就是吉祥比丘尼嘛，知道吧？这就不用我讲了嘛。镜像传承就是哪来的？因为她是尼泊尔的一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得麻风病要死了，所以他就是天天的祈求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就是一个从小就是信佛，特别信佛的一个人。后来他就得了麻风病，在那个年代，麻风病是要死人的，而且治不了，而且有传染，大家就把他就丢掉了。他就在一个山洞里边，就想着，啊，观音菩萨呀，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现身为他传的。所以观音菩萨现身为他传了以后呢，我们这个人界娑婆世界的所有的观音的法，比如说我们修的藏密里边的女涅也好，或者是大悲咒也好，藏密的大悲咒，十一面观音的咒语也好，或者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个心咒也好的，所有的修法，四臂观音的修法全都来源于他，他是第一个祖师。所以你们在家里边，特别你们女性啊，我以前在传那个藏密，带着他们做观音扭捏观音避食的时候，知道吧，那个是两天一度的那个修行方法，先给你灌，没有修过啊，哎，这个多好的法，多应该修啊，就是事业部的法，事业部的大灌顶完了以后，给你传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传完了以后呢，它是这样的，当天你的戒从我这儿得了以后，早上的清晨五点钟，在你离开手掌一丈就是一臂远的时候，刚刚可以看见指纹的时候开始受戒，我就传你这个戒，传的是八关的那个内容，八关的内容，八关第一天你是持八关的斋戒的，但是到八关斋戒的中午的时候就过午不食，到晚上的时候你就只能喝点茶水啊，顶多喝点那个蜂蜜水，其他就不能吃了。这个是大家持八关斋戒大家都知道过午不食，但是从睡觉当天你就要念很多的这个咒语啊经文啊，这个是要灌顶以后传的，就是一个密层的别解脱戒。传完了以后呢，到睡下去的那一刹那开始就闭静语。第二天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讲话也不念咒语，只能是心念。有的传承呢是要口水都吐掉，只出不进。有的传承像我的这个传承是口水可以下咽，但是不吃东西不喝水一整天。这是观音避食。行一次不堕三恶道，行七次今生行七次必生极乐有个叫，这是密乘的叫法，而且这个叫法是出家人，这个戒是出家人也可以受的。我传的有一些戒是出家人不能受，他一受他一跟着我念他的出家戒体就没了，但是这个别解脱戒是出家人都可以受的，我是传过的。这在藏密里边四派都极度重视的法呀，非常重视的法教法，叫观音扭念，观音避食，观音避食，对，你念那个是那个念，但是他的这个呢，修行是你灌过顶了以后有这个吉祥比丘尼，这是他传，他的麻风病是这么治好的，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第一天哎受戒，哎第二天怎么怎么样，他要念什么东西，他是完整的一个，包括十六罗汉的供啊，包括忏悔啊，包括你修这个千手千烟的自身和对身的仪轨啊，晚上你还要念我们阿里边没哄啊，念完了以后一旦睡下去第二天就不念了，第二天就啥都不干，也不能讲话，一整天不讲话，不吃也不喝的。但是要灌这个顶是很麻烦的，是要灌两天的顶，也是要灌两天的顶，灌顶就要灌两天，事业部的大灌顶，要起坛城的，不好弄。所以如果下次我在其他的寺院里边弄，这个并非我自己一人之力可成哦，这是建那个坛城都不是我一个自己一个人建的，这是如果下次在寺院里边要传的话，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参加，嗯。对，对，这第二天就怎么弄完了以后，第三天清早，日光刚刚出，刚刚可以看见，就是自然状态下可以看见早午的时候，戒体自然清楚，可以该吃饭吃饭，该干啥干啥，这就算一次。这个是秘法里边的，四派都非常重要的法，四派都高度重视的观音扭捏。也叫观音斋戒，观音禁食。说完了，就是你对我们这个法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
没关系，他先说完你再问，好吧？嗯。
因为是一个师兄跟我说的嘛。
嗯。
这个师兄他跟我说这个心中心法门，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一直在考虑，就是因为学过佛嘛，就想看看他的出处在哪。
没错，
是不是
正法？
是
不是歪门邪道搞那些？
对呀，因为你学了这么多年，你别最后你又归，就是去学了一个外道，
没错，
就觉得得不偿失嘛。
没错。
所以正好这次就有这个机缘嘛，来到昆明，正好今天就是老师，然后师傅也跟我说今天正好有这么一个灌顶，
对的，
我也是想。
所以呢，这个这样。今天这个灌顶你可接可不接，你要灌顶你随时都可以来灌。我告诉你，可能其他人灌顶的时候是有要求的，其他人有什么前三三后三三的要求，什么要打坐打三小时，干什么事情要打三个月啊什么，我从来不，只要要灌顶的你就是个外道来找我要灌顶，我是跟你说清楚佛法的教义是什么，但是你还坚持要，我一定会给，我不可能拒绝任何人的灌顶，但是我随时都会给你灌，所以你不用着急，我还是这个刚刚跟他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件事情你要做三年，你要搞清楚，但是就跟你说的一样，是不是个正法，你要做三年的事情，他到底是干个什么事情，你先要搞清楚都可以，你要先接了灌顶以后，你先灌了顶以后，你再去了解，你自己决定上不上做修不修都行，或者是你今天都不灌这个顶，你今后先了解清楚了你再来灌，随时来随时灌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不成，你不要担心说得罪我，完全没有，你好像你接我一个观点是给我一点好处的，完全没有，你不要担心好像这对我有不尊敬，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北京也可以灌，你是北京吗？北京有找齐志军灌顶，齐志军是我的老师，直接找齐志军灌顶也很好的，也可以，这里是随你的啊，行吧，随你，反正你自己甄别。我讲的，我今天在讲的这一些所有关于心中心的教法的讲解也好，路径也好，包括我们的传承也好，你都可以自己的甄别。今天因为我不可能完整的一点一点的白扯给你讲完，这个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你下来呢，我刚才说的那三本书，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我们的心中心的第二组的王香禄上师的乙亥讲演录和元婴老人的问答集都应该看一下。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正法，你是长期宗教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个正法的。宗教界现在就是人傻钱多嘛，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大情况就是这样。
我的师傅也是格鲁派，
也是格鲁的，那你应该是格鲁的弟子啊？哦，那你修了些啥呀？
格鲁派，因为我这个师傅，我现在 他学了社会学，然后跟他学了那个普天道四广问。
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实修的。
没有，跟他就是跟这个师傅还没有进入到实修，因为这师傅就在北京。
明白。明白，你可以找他呀，你让他传你观音斋戒。我刚才说的这个不需要学的，就是跟着就做，现场跟着就做。不，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北京的什么道场吗？
他自己有一个就是居士供养的一个道场。
啊，那可能很难，这都非一人能成的，这个就是必须要在寺院里边。
就是前两天来北京的两个师兄。
知道了，所以那很难，这个事情不容易，就是自己要，比如说我说我要在这儿灌个顶，可以，但是第一个花费太多，因为我要建那个坛城，没个一两万块钱你是搞不下来的，一两万块钱是便宜的啦。我要起这个坛城是麻烦的，而且你要，我们现在的基本上都是打印一张了，都不画沙画了，除了像圣乐灌顶这种必须要沙画，你其他的都可以不用沙画。像我事业部的大灌顶，我是以千手千眼观音的大灌顶来为你灌，灌完了以后就都是打印一张，但是你贡品啊，那八供啊，或者我要建那个道场，我要给它盖起来，因为我灌顶的时候，前行灌顶是你在到坛城之外为你灌顶，到第二天的正行的灌顶的时候蒙着眼睛嘛，对吧？哎，我要带你入坛城，我要起那个坛城，掀开坛城东门带你入坛城什么什么的，我要建那个东西最便宜也得一两万块钱，最便宜的吧，还要说，所以以一人之力比较难弄，而且很麻烦建个坛城。但是呢，格鲁呢，我自己是格鲁的上师，因为什么会，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机缘。我自己实际上我以前我不太喜欢藏密，为什么呢？我太麻烦了，就是我观想，我总觉得我自己观想不起来，大家让我观想一个事情，我就观想不起来。但是后来呢，我在接触了一些藏密的教理以后，发现我藏人并没有比我强，我也没比别人差什么东西，只是不过我们缺少了具体的讲解，包括你在观什么东西的时候怎么来观，具体的讲解你并不是说上来像我们要观圣乐宗为坛城64本尊，你咋可能观得出来呢？不可能呢，就是你只能是观哪一个眼睛啊，观哪一个字啊，就是这么来嘛，时间长了以后逐渐的，我们以前都没有这种教导嘛，就所以就是上来你要说你观64尊本尊，那都是双身像，你每一个本尊又一大堆的手一大堆的反正不可能，那咋可能呢？所以缺少相应的教导和教理。而且呢，再一个呢，在汉地呢，很多藏密的上师呢，他汉语不太好呢，他在讲解的时候呢，讲的也是云里雾里，就有很多人呢，我就发现在学藏密的时候，我们在学到说观想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肉身观想成为本尊天尊之相，这是绝对的错误，这是婆罗门的教法。我们通常而言都是上来的所有的一观所巴学的三观那么所巴学的哼，就是这个空性咒嘛，空性咒一完了以后都要观空性嘛。什么叫观空性？圣解空性，就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不可得中观里边的不可得，就这么来想，这个思维看待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无有自性，在这个无有自性的同时想这个无有自性的这个想这个心啊，这个心把它造作成为天尊的形象，是这么来观的。不是把色身是你 also 把学了三宝，那么说把许多哈，这个时候你就要无有自信，就要把它化空，就要融入的，就要融入掉了，就没有色身了。那个时候，就以想无有自信的这颗心，认知无有自信，认知空性的这个粗分的心，造作成为本尊的模样。这个是下三步的修法，不是无上步的修法。无上步的修法是另外一种的。 造作成为天尊的模样。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心是分为两分的，一分是看待世间无有自性，另外一分是看待无有自性的这个是本尊的模样。比如我们修四臂观音，那就是四臂观音的模样，四臂观音在看待的这个空性是有这个啊。所以呢我们又在想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我要上求下化呀，让菩提心在这个我看待世间万物都是空性的这个观音的心中又升起了月轮点，月轮殿上面又在竖一个这个种子字，这个种子字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观音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字，这个种子字就是能够认知空性的心的核心，就是这个，它是这么一层层的。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呢？这跟它的核心的教义的风脉明点相关，也就是我粗分的心，细分的心和最微细分的光明，粗分的气，微细的气和最细分的气，聚我们叫的坐其气，就是聚生气，跟你最原始的心结合在一起同体的，所以叫坐其嘛。所以我们在灌无上密的灌顶的时候都会讲坐其，说到心的时候都说到它是没有脚的盲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坐其气，要气成气才去能做事情。所以为什么要修转你的坐其气为道用的，这个时候在讲无上密的时候说到的这个内容。所以你修格鲁也很好。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包括修净土宗也很好，因为我自己也修过净土宗，尽管我自己可能不是属于净土宗特别好的根器，我修净土宗没啥特别什么，这让我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念念完也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啥的。但是从我自己修行而言呢，我既是格鲁的阿舍利，我同时也是心中心的传法老师，我自己更倾向于我自己的根器是更倾向于心中心的。第一个，心中心不用那么长久的。格鲁的这个，我是跟格鲁的长老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格鲁的教育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格鲁的教育不是教义啊，教义没有问题，教育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格鲁的教育完全是针对出家人，你必须闲下来天天给我玩命的学，就是那烂陀的那一派的。你要是这个有在家人，你要说我一边干点闲事一边来还来给你学，根本不行，根本不行。这个教育是必须要改变的，这个体系若不改变，教义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次第，如果不做大的革新，格鲁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出家人的法，在家人根本就修不了。在家人就是让你修一部经一部论，修你二三十年，修一个慈悲心，修一个前行，修你二三十年，你今生连一个核心的教法你都没有修着，你还修啥？核心的教法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圣乐金刚的里边的那洛空行，是整个格鲁派最核心的核心。一般我们格鲁派的核心就是三个金刚嘛，大威德金刚我们称就可以讲它是个前行。由于修行大威德金刚能够让我的深广明锐的慧，在修大威德金刚为什么会有四种慧啊？我的智慧它四种不同的观想的方法，深广明锐四种不同的观想来让我的智慧变得深啊广啊极啊锐啊，这是变得就是如此的方式让我有智慧。完了以后我们就是这个圣乐金刚和这个十轮金刚合修，修幻身和光明合修，幻身和光明的结合的双运才是你最终成就佛陀果位时候的最终的色身与报色身与法身的双运是在这儿的。但是这个呢就复杂，但是这两个教法的复杂的核心的就是那洛空行，那洛空行的完整的仪轨包括了这两个金刚里边的所有的修行的点，所有的都包括在内。所以你去找你格鲁的上师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上来就给你灌无上密的灌顶的可能性很小。这个是最为核心的，就是那卡雀空卡，也叫卡雀佛母，也叫那洛空行，这那洛巴传承传下来的这个，你们应该见过吧？红颜色的那个拿着一个碗，一个楼盖骨，手里边拿着月刀的那个，我们修的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噶举派的，它是另外一个是，是脚这么抬着的那个啊，一般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你修如果你修圣乐金刚的话，就是三个传承嘛，鲁伊巴传承的，还有灵派灵论师五尊深坛城的传承的，灵论师的传承的，还有一个是黑行者传承的，我这三个传承都有。所以我认为说，我的观点是这样，包括你修净土宗的每一个法都很好，无论是格鲁也好还是修净土也好都很好，并不是说我心中心就好于哪个教法，不是如此，但是在我的根器下呢，我是认为它来的速度更快，来得更快，而且呢 我传给你直接就是传核心，你要是那些其他的，如果你是格鲁的话，你要接触到核心可能要花的时间很长，花的时间很长，就我刚才说的这四种灌顶的双运要为你讲解，那一般在格鲁里边的僧人里边都是很后边才会为你讲解到那么的细致的引导，才会为你这么来引导的，所以修它好不好，很好，但是费时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一心修他的法呢，我给你的忠告是你要了解他的核心教义，并且认真的执行，修哪个法都能得到成就。净土宗即便是在元婴老人这儿，元婴老人在晚年的时候大多是劝人修净土，劝很多人修净土，念佛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劝了很多人。但是我呢，我可能因为你还现在还年轻嘛，四十多岁正当力壮的，我总觉得说这个净土宗是一生成就的，极深成就，也就是你这个教法这个法是你是要修一辈子的，它啥时候起作用啊，它就是你死的时候起一次作用，它就是往生嘛，那个时候解脱，他没告诉你说我现在修的怎么样，净土宗是极深成就，是要修一辈子的，但我心中心只修三年，你三年修完了以后你可以再转过来修你净土宗，不耽误你的事情，就是两全，我总觉得是如此，有时间，所以我总是鼓励你，有了心中心一千座的这个基础，你要是再觉得说还是没有把握，你再转过来念佛不影响你。当然了，绝大部分的人修完心中心以后他自己是有把握的，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百座，这个百座修完了以后呢，永不堕三恶道，在百座以后我们会传两个咒语给你，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往生广咒，这两个咒语呢是心中心自己的咒语，有手印有咒语，每天念49遍，很快，几分钟，慢的也就是7-8分钟吧，就念完了。我像我们这就是早上一醒过来就哎，就念个7-8分钟，不到10分钟的时间，保你今生去净土。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净土，一个是慈氏的，慈氏菩萨的这个兜率净土，一个是西方极乐的净土。这两个净土呢，元婴老人说的，你要来了，今后我来接你。也就是去慈氏净土的这个兜率净土有慈氏咒，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有往生广咒。往生广咒，我原来一贯我在给人灌顶的时候，我都会大概的讲，像心中心的人有一千座，也有这个慈氏咒和往生广咒是不存在死亡的。他死亡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呢？因为你在此界的人是看着你这个色身坏了，但是实际上在于你个人，你并没有一个死亡的过程。你大概心里边的过程是什么呢？我明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死亡的过程。对于你自己这样的修行人，心中心的修行根本就不存在死亡，你的心当然会有一个从粗变细的收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会有的，只要因为你的四大要散了嘛，所以你会有烟雾啊，你会有这个这个水光啊，烟雾啊，这个萤火虫像啊，或者是这个如没有风的这个蜡烛之像，这些你都会有感受，这是心识。人自然修不修佛法都会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逐渐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时候，如果是你不是修这个法的，那么你80种分别心就是明增净德四个过程你都要经历，这个是只要是娑婆世界的众生都要经历的过程，不存在修不修佛信不信佛， 但你只要是修行心中心，并且一直是持这两个咒语，不一定明增进德会完全的走完这个过程。你的心在逐渐的变细的过程里边，自然的会升起净土之相。你会觉得自己像要打打盹儿一样，你自己打打坐你就知道，如同你那个定中的境界，你自己脑子里边又生出来一个境界，你的脑子里边生出来这个境界呢，生的是什么境界？生的就是净土的境界。那个净土的境界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升过了，所以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会同时在净土，同时也在娑婆，你在这边的寿命还没有完全尽，寿命还留有一点点，你在那边已经升过了。而且你不是说好像要有常人死亡的会有一个梦觉期，那是没有的。心中心的行人是不会有梦觉期，不会有睡过去的一段，这个所以他明增进的不是完全走完的，没有那一段梦觉期，他会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两边都在，但是你完全知道这边的事情，然后你这边寿命一终，你发现你不是完全的生个境界，你那边是真的生的，是真的生的净土，是真生净土，并不是境界，那个境界那个时候是成真的。心中心有这个好处，我们灌顶了以后的那个法本里边有心中心的经文，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经文，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我今天还是讲这个话，六个手印今天都会教给你，六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才能打第一印的第一座，请不要随随意意的大概意思一下就上座，因为那个手印非常难结，非常难结，你结得了一下可能结不了时间很长，所以一定都把它搞清楚了你再上第一座。一旦你开始打坐，我绝不和你讨论关于手印的任何问题，所以不要轻易的上座，丧失了和我讨论咒语的机会啊！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我被逼死了。好吧，还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说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关顶。
那个老师，要把那个烂旗金甲那个根本找一找吗？
我找不到，我明
也找不出来。
我明话告诉你，我找不到，因为那一段是在那个千佛堂讲的，
是
在千佛堂讲的，但是那个东西呢就散落在四处，我也找不到。如果不行，今后有机会就重新再讲。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所有的佛经里边都是，它都是那套东西，它并没有说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好像每一部佛经都是新的，都不是。金刚经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个，当然金刚经我是完全按中观的教理来讲的。对楞伽经的那个呢，我是基本上法相的教义，因为楞伽基本上五法三四性八十二无，只不过楞伽他讲的很全，他连下部宗义的一切有部和毗婆沙宗的教义，有灵虚尘这些事情人家也讲，对吧？中观的教义人家也讲，法相的教义互相怼的，他们就两个宗互相吵架的教义，人家那里边都有。但是我现在如果让我再讲一遍呢，得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来。
那麻烦老师再讲一遍，因为我们听过
找个机会嘛，我可以找个机会先讲短一点的经文，比如说把心经啊什么的这些都讲一讲。但是呢楞伽经太大不头了。我的。哎我的。没有心经我没有讲过。心经我都没有讲过。心经。心经里边有一部分，有的有的有的。因为楞伽经我是完整的。没有吗？
更换掉没有了，我前天那天一直找找找找，一个一个
的翻。楞伽经我讲过两遍，
没听过一遍，没听过。那今天
不可能，因为有一遍有一部分是在网上讲的，他们是一定有录那个袁荣那里有那个录音的呀。
麻烦老师吗？我也不知道他。
袁荣袁老师，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哎，你们以前你们有些人把我的这个什么这个在这边灌顶的那个录音捅给他们的，记得是谁呀？
小莲
啊，小莲啊，哦，通过他，那可以。
他跟我要，然后又有时候我们
可以可以。今后那个是什么？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队在做那个这些语音录音，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人家那个买给我的，就是让我录了以后给他们，他们稍微整理整理放在那个新厅上。 是这个意思啊。
是老师，那个高中这个严老师嘛。
严荣，
哎，
我问问他嘛，我问问他。
哎，我们就
应该是放在那个网上的，不会有点。
严老师那个是自立平给的，不全，张老师。
不全。
去年估计。
全的我也没有，我真的没有，因为以前刚开始讲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当时我讲这个经文。它是一个政府的红头文，为什么呢？我是中国建国历史上到现在第一个两纬下文讲经文的人，而且我是个在家人，它叫传统宗教弘扬项目，这个里边包括了让我讲经，所以那是在正规道场拿着政府批文专门来讲的。但是那个政府的批文上是包括了你讲经的方式、内容及弘扬的渠道，它都有规定。所以当时那个渠道里边并不包括录音上网来放这种渠道，我是严格的遵守法律来干事。所以呢，就是我自己是不会去做那个录音的，但是呢，肯定有人在现场录，我都看着他们录呢。但是呢，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事情我就不说，我就告诉大家不许录音啊，不许录音啊，我们这个就在这里讲了就过。但是我就看着你在录音呢，我就不说，我就是这种方式嘛。
那
外
面有录音，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基督老师的时候就是你讲第二遍要完的时候我们才记住，他
我不知道，我你说我去哪儿找啊？这个东西我去哪儿找嘛？这我不知道谁录，这个以后再说吧。我可以找个时间先讲讲经文的，对。但是这楞伽经这种太大不头了，太大不头了，就是不好，不太好弄。现在都鼓不起勇气来干这种事情。
要两年才讲得完。
哦，要呢。你想想那是那多大的布头啊，你想想那个经文多大的布头啊。嗯，最近我是现在都鼓不起勇气来讲第三次。所以有时候想想那些古人讲那个古时候，你看讲楞伽经一生讲七次，那要多大的毅力啊，多大的毅力才干得了这种事情啊。没功德。达摩跟梁武帝说的吗？正见寺这个讲的有几分功德无功德。如何是圣第一第一义阔然无圣，如何是圣而没圣，有功德吗？没功德，这的无功德。
这部经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提过的那一部经，是不是？
什么？
就是五祖弘忍他们讲的。
五祖弘忍是这样的，楞伽经五祖弘忍印心的是金刚经，楞伽经印心是达摩，达摩持楞伽四卷来东土，为二祖神光大师印心的时候说，吾观此土众生与此经有缘，汝当持此四卷楞伽以济众生。所以从古时候而言，禅宗都称楞伽宗，禅师叫楞伽师，禅宗是从后边才开始有这个词的，以前都叫楞伽师，也就是从达摩来了以后，所有的印心都是用楞伽经来印心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经典，包括讲的有，你看大慧菩萨起问讲了108问，释迦牟尼佛答他的那108问答了好多的答案，几百个答案吧，108个答案嘛，我们就说回答了他的问题。再来是大慧菩萨又起问，讲了40门，每一门都在讲一个议题，最主要的一个，每一门有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形成了这么一个大部头的经典。它有小乘的教义，包括有一切有部毗婆沙宗的灵虚层的教义也好，或者是一切这个五蕴十有的教义也好，它里边也有提及，包括讲到了有中观的教义，包括讲到法相的教义，这两个宗之间互相打架的，就包括我说 这个中观法相里边的什么平啊、直平实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就是往楞伽经里边摘出来的，你们可以再去看的。我是直接的摘的楞伽经里边的原文，讲到中观里边的，讲到性空缘性，包括我讲这个，哎，这个杯子又是什么玻璃做的啊什么的，也是楞伽经里边的内容。楞伽经不是讲玻璃啊，人家那时候是讲金，黄金打成瓶子，黄金打成盘子，他是用这个来讲。另外一个呢，在连中观宗里边的两个不同的自序派和应承派的不同的见解，他那里边也讲。比如什么脚又有两只脚啊，这个又对着那个，那个又对着这个。他每一门的开讲的楞伽经四十行门里边，都由大慧菩萨提出一个主要的议题。比如说，其中有一门叫大波涅盘，也就是讲什么叫涅盘啊？由这个大慧菩萨起问，大慧菩萨一起完问了以后，释迦牟尼基本上四十门大概都是这种格式。释迦牟尼就说，这个涅槃啊，不仅我们佛教也说，外道也说。我先给你讲两种涅槃吧，就是外道讲的涅槃，也用这个词，但是核心的内核不一样。他们讲的涅槃是什么？就我刚才说的，有我，有一个两个，有变迁的，有不变迁的，有寂灭的，这都是他们讲的涅槃。而我佛法跟他们不一样。我的涅槃是什么呢？开始讲了，我有这个涅槃，有这个涅槃，有这个涅槃，又从不同的四个角度来讲了佛陀的涅槃是什么东西，来讲了这个东西，最终又归结起来，哎，涅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又很长的一个寄送文，又来把它形成像诗歌一样的，重新再自己的总结一遍，每一门大概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贬驳外道，讲自己的教义，并且分别这个教义里边有不同的这种角度来讲解这一个佛教的主题，最终我再来总结一遍讲这个主题，每一门都是这样讲的，至少四十个议题嘛，主要的议题。当然了，有的门讲的不止一个议题，比如说刚刚一开始的那几门都是讲的宇宙的成型啊，你讲是讲宇宙的，比如说我们法相中的讲宇宙的成型怎么讲的呀？我们这个中观的这个讲宇宙的成型又是怎么讲的？那里边都有涉及。外道又讲宇宙的成型又怎么讲的？外道为什么会有我啊？他们那个时候包括圣论啊、数论啊，他们怎么的教义是什么样啊？在那些经里边都讲。我为什么释迦牟尼说，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个东西很 low 啊？他那个，我告诉你我的思维，我现在就把他就贬驳的一无是处的，就释迦牟尼啪啪啪啪啪把数论啊、圣论，包括神我啊等等这些，就咔咔咔咔咔咔的就把它一通贬驳，一通思维，包括这中观如何来贬驳小乘啊，这个法相如何贬驳小乘啊，你真的不对啊，怎么怎么地啊，然后这个中观如何贬驳法相啊等等都有，你去看互相吵架的那个里边讲的很好的，我很喜欢这部经文。但是确实是大不同，确实大不同，很难讲。你们去看看书嘛，入啊，入楞伽心探学。哎呀，等等吧，以后嘛，嗯，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嗯。楞伽经太工程大了。
好多师兄都没听过，
哦，是的，你们是后边一点才接触我的。
对，对
嗯、
就是已经要到疫情的嘛，到时候
19年年底我们才
讲完，然后就疫情嘛，你就到李宁师兄那里讲过。
对、
哎，所以都没听过。
你们还听听了个尾巴，我连尾巴都没听到。
那个从19年的年底我们开始认识老师，就是冬天的时候。
以后再说吧。哎呀，我现在没心思讲，我现在累得要死，天天上班都是，这已经，我能活下来已经是算是不错了，再逼我就死。
冷
而且现在呢，就是那天这个物理师也在跟我说，让我就是灌顶的时候开一个那个直播。这个事情你们把它想的太简单了，因为昆明市是被抓过两个人的。我们现在是这个维稳办在管这个事情，所有的宗教条例现在新的这个条例，以前还可以你网上搞一下是可以的，现在是网络传播佛法和传播宗教是非法的。首先你要网络传播的这个平台必须要有正规的，就是实体的道场要备案。所以你看我在网络上无论是答疑也好，或者是讲东西也好，我用的那几个平台都是印心普寺的平台， 他是第一，他是有实体到场备案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要是严格的按照他那个教育，我必须是要宗教人员，也就是宗教教职，比如说像他就可以，我是不行的，我是不行，我不是宗教教职人员，所以我是不能讲。但是呢，我们就是打个擦边球，顶多就是如此。我在一个正规到场备案的这个平台上，我们也不叫讲佛经了，我们就只能就是说，哎，我们聊聊天儿，大家聚会一下，只能是这样，打了这么一个擦边球。所以你如果说是我去腾讯上开个会议室，我就在这里边来灌顶，来讲解灌顶，一分钟就给我抓掉了，你想都不用想，前面抓掉两个的，一我告诉你，这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其中一个是什么，在抖音上他就讲了一下法华经，然后就被那个维稳办直接发文。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明宗委里边管佛教的人，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人家自己就管这个宗教的。维稳办发文到他们单位上说他在网上讲宗教，我靠。另外一个是我帮我讲，人家撤职了，已经都直接发文到单位，所以不能这么干。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做那个短视频小段
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告诉你了，我不参与任何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谁做不做，总之不是我做的。别人把我的那个音像放到网上去了，我还没追究你的责任呢，你还找我的毛病，我又不是没放，知道了吧？我不介入任何的这些流通。不会，实际上人家知道我在干，都知道的，咋可能不知道？我们有时候灌顶的人里边都会混，人家是会跟着来的，会来看的。而且像我这种人，我是个央管的干部，咋可能不看着我？明告诉我的，说你们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是长期监控的，我知道，你这公开的就跟我说的，我是央管的干部啊，我们都要签那个无宗教承诺，是无宗教信仰承诺，说你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只能是打就打着传统文化嘛，就是我就是对那个古佛经里边的诗词，我觉得非常美妙，我就看看它到底是写的啥呀。我觉得中文，我对中国古文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学习中国古文呢。嗯，但你要说灌顶，那是纯宗教的事情，所以你说让我灌顶在那个聊天室，一分钟就给你抓掉。行，来吧，没事就灌吧。哎，我开始打翻了。
没事，我打不翻。
啊。
我打不翻。
那我就关了，就是。
过后把这个可以发给。